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个我非常喜欢读的，我经常读它。这是净土宗的一个偈子啊，叫《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优婆提舍本来就是论的意思哈，本来就是论的意思，也就是说根据佛经我自己写点感受，就叫优婆提舍。这是根据《无量寿经》写的啊，是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所以叫愿生记。这是谁写的呢？是婆叟盘头菩萨，就是世亲菩萨。世亲菩萨大家熟悉吧？啊，你们熟悉吗？不熟悉啊？哦，他非常有名啊，这个要熟悉哦哈。无住菩萨熟悉吧？无住，无住。哦，我讲的少哈，你看，我不讲大家也不学了啊。无住菩萨非常有名了，那个瑜伽师地论，当然现在有念瑜伽师地论嘛，无所谓哈，其实就瑜伽，写字写的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个家。有的时候我记得寺庙我们经常念瑜伽师地论，其实也就是瑜伽师地论，也有这么念的，都可以哈。那就是无住菩萨写的。无住和世亲是两兄弟，哎，无住世亲，这是世亲菩萨写的嘛哈。这个无住和世亲大概是在佛陀圆寂之后一千年，印度的两位祖师，非常有名哈，在禅宗甚至在密教，在各个教派当中都非常有名。他两千年了嘛，佛教离现在三千年了，佛陀之后一千年，到现在呢两千年了。你现在，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像南传佛教或者密教都认为大概是佛陀圆寂之后三四百年降生。其实呢，我看玄奘法师哈，唐僧嘛，他讲呢，他就认为是佛陀圆寂之后一千年降生的这两位菩萨。玄奘法师是出国留学的哟，对不对？人家是留学生，亲自到印度留过学的。哎，那个时候又是唐代，那个离这个世亲无住菩萨也比较近。如果他这样说，也许在印度也应该有一定的根据，对不对？哎，再说根据中国的佛教一直认为佛陀离现在是三千年，所以我现在还遵从这个原则，认为是三千年，我不认为是两千五百年。这个无住世亲菩萨呢，先讲一个他的因缘吧哈，就是他的母亲是很伟大，他母亲在还没结婚的时候，她是婆罗门教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小女孩。当时呢，她喜欢学佛，看到大乘佛法非常衰败，她就非常痛心，就发愿希望。她说女的又无能为力，对不对？女的也没办法讲法，无能为力。然后呢，她就发愿，她说希望我能生两个孩子，生两个男孩，将来来把佛教发扬光大。哎，了不起哦。哎，后来果然她嫁给了那个国师，婆罗门教一个国师，就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无住菩萨。后来她要改嫁，嫁给个国王，嫁给国王生的是世亲菩萨，所以他们算是一个同母异父的这个兄弟俩。世亲菩萨大概比无住菩萨小十几岁，因为你看他毕竟生活环境不一样嘛，是吧？所以呢，他们一直学佛也没在一起。那个无住菩萨呢，从开始他根气比较好，开始他就接触的大乘佛法。世亲菩萨呢，一直是开始学的是小乘这样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说他们还有个弟弟，也有一种说法， 当然也有人说那个不是他弟弟，可能是一个他的一个朋友。这个就那个，这个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考证了哈。不过一般咱们还可以认为他们是什么吧？都算是三兄弟吧，啊，有个三弟叫狮子爵，狮子爵，狮子爵呢没有这两个哥哥名气大，但是呢好像他是自己修行，别人也不知道他修什么法，反正莫测高深，也非常了不起，这他们三个人，所以你想想那个。你再想想过去文化的教育哈，那也就是他妈妈没出嫁之前看到佛教衰败就发这样的愿，弘扬佛法，生个孩子弘扬佛法，哈哈，这了不起。但你想过去人女的结婚早，那就十几岁的小女孩啊，她可以发这样的大愿，你现在十几岁的孩子能懂什么中国的教育，包括世界的教育，所以你想想是很了不起，对不对？特别那个生下来那个无著菩萨之后，无著菩萨开始就问他妈妈，他说我应该学点什么样的技艺啊，是不是我应该像我父亲一样，他父亲属于国师婆罗门教嘛，是吧，有文化，我是不是像父亲一样那么学啊，他们你说你不要学那些，他说你要去学佛，你要出家学佛弘扬佛法，所以呢无著菩萨也非常孝顺，他就出家，是这样的。那个无著菩萨开始出家，他开始也是学的小乘，曾经感得宾图卢尊者亲自现身给他讲小乘教的法，很了不得了。咱们讲过宾图卢尊者是佛陀圆寂之后长久住世，一直到现在还住世哦，的这么一个阿罗汉哦，有的时候咱们现在要请他，他还可以现身的，还可以来的。佛教有都有专门的一部法，就请宾图卢尊者法，你们可以大藏经里去找这部法去。但是呢他觉得小乘教的东西老是好像不究竟，你看这是他的根器吧，大乘根器吧，虽然学少小乘，但就觉得好像有些问题讲不清，他爱思考，非得研究，然后他想那怎么办呢，那现在佛又不在了，问谁去啊，问了很多，参访了很多，也不满意。他想，哎，不行，我要见弥勒菩萨，亲自叫他给我讲法。他怎么办呢？他就去到一个山里，找了一个山洞去闭关，天天的在那儿礼拜恭敬弥勒菩萨，求弥勒菩萨现身，亲自给他讲大乘教。哦，厉害哟哈！这样修了六年，哎，怎么还是没有现身呀？哎呀，他就有点灰心丧气了，算了，要不回去吧，不学了。回去路上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老人拿着一个铁棒在那儿磨，在那儿磨。问他，哎，老人家，你在这干什么呀？他说，我要磨根针。他这一个铁棒怎么能磨成针的嘛，是吧？他说，哎呀，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嘛。所以你们知道，咱们现在经常讲是李白的一个故事，是吧？其实是无著菩萨的故事，现代人串了，把它串到那个李白身上去了，这是无著菩萨的一个故事。他一看这也太荒诞了，是吧？但虽然一觉得荒诞，后来一想，哎，这个人还是有毅力啊。一想，那这个人家都这么刻苦，我这样修了几年见不到就走，这也太没恒心了，算了，又回去吧。他要回去又修行去了，好像又有这么一回，好像又出来了，出来好像也是遇到一个人在那里那个拿有两种讲法，是一次还是两次我记不清了，反正好像是以另外一种说法，或者是第二次看到一个人呢拿着个羽毛在那儿扶那个石头。他说，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说，这个石头挡住太阳光了，照不到我，我要把它磨掉。他说，这个羽毛怎么能把石头磨掉的吗？哎呀，只要功夫深就可以了嘛。 他觉得太荒诞，后来想人家也是很有恒心嘛，他也觉得有惭愧，又回去休息了。也有人是认为呢，这两个故事是一个，也有人可能是两个，咱们这个也不可考了哈，咱们管他了，反正有这么样的事儿。如果真事儿的话，也可能就是一些天人化现，专门来劝他精进的，他也回去修了，这样又修了十二年，勤苦修行修十二年啊，天天礼拜弥勒菩萨，但是还是没有现身。这次真正的彻底的灰心丧气了哈，算了吧，别修了。这是大概就像咱们现在的心一样啊，修一个法修了半天，怎么不成啊？这佛法不灵啊，拉倒吧，不修了，是吧？咱们现在一般人也有这个心思吧？哎，他呢也是，啊、哦。回去的路上呢，正好看到啊，路边有一个狗生病了，它有个伤口，生了很多蛆。他看那个狗也很痛苦嘛，就想救那个狗。结果走到那儿的时候呢，想把蛆弄掉。你想那个蛆很柔软的吧，你用手一拿或者用树枝一扫，它容易受伤或者死掉的嘛。他想，哎呦，这个如果救了狗，那不又把这个蛆给伤了吗？但是要不救呢，一看那个狗啊太痛苦了，他怎么办呢？他找不到什么东西了。后来他又用舌头啊把那个蛆啊都给它舔下来。这是行菩萨道。你看那个一说大家都是皱眉头，觉得很恶心，但行菩萨道人就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当他这样一发心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弥勒菩萨就在前面。原来那个狗啊就是弥勒菩萨去化身，弥勒菩萨现身了。他现身之后呢，他就有点生气哈。他说，你看我礼拜你十二年你都不给我现身，现在我对你没信心了，你有个现身你看就。弥勒菩萨说，他说我一直在你身边，你看不见我而已嘛。他说你以前有业障，你看不见我。他说你现在呢这一念慈悲心，心里清净了，业障消除，所以你看得到我，其实我从来没有远离开你。他说那不可能啊，他说那怎么证明啊，你是不是骗我？他不是，他说都是这样子。他说不信的话哈，你这样子，我坐在你的肩头，你走到那个集市上去，你问问别人能不能看到我。他说你现在心里清净了，看得到我，别人看不到我的。他觉得不可能啊，这是你就是一个人嘛，站在我面前的吗？好，他就把那个弥勒菩萨扛在肩上，就走到集市上去。有很多人，他就问别人，你看我肩上弥勒菩萨，你们看到没？大家一看，那神经病啊！你看个死狗，说是弥勒菩萨，那神经有问题了。大家都笑话他，不相信。弥勒菩萨说：“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众生心里他有烦恼，他看我就是一个狗，你看你现在心里清净了，你能看到真正的我，他这也明白就是万法唯心造的道理，其实。咱们一切外境啊都与人的心有关。你看我们经常看到过去一些贤圣化身到人间来救助众生的例子是吧，经常看到什么乞丐、病人、老人、残疾，都是这些的，很少有话就是直接一个佛身站在你面前讲法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佛不想给你画，是画了你也看不到，你看的就是丑，因为我们的心里太丑陋，现出来的相都丑陋，所以我们的心里丑陋，烦恼多，你看着佛都变得都很丑了。后来呢，无著菩萨就请教弥勒菩萨法义，弥勒菩萨就给他解答。所以呢，弥勒菩萨主要是讲那个唯识宗的嘛，对不对？唯识宗就万法都随人的心识转变，这一个的。后来呢，无著菩萨学好了之后，他就给别人讲，也给别人讲法。他一般他是晚上他就打坐啊，他就上兜率天听弥勒菩萨讲法，白天就给大家讲法，这样子啊。 后来就把他写的听到的法写下来，就是我们现在佛教当中的一部经，叫《瑜伽师地论》，对不对？又叫《瑜伽师地论》，一回事哈。谁翻译的？你们知道吗？
唐僧，
玄奘法师哈，不是《西游记》的唐僧哈，是真正的唐代的那个唐僧，玄奘法师。他到西域，就到印度哈，想取经，主要想取的就是这一部《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相当于佛教的一部概论，基本上从我们修行最开始一直到成佛中间的过程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最微细的事都给你讲清楚了，包括你怎么呼吸，怎么吃饭，怎么打坐，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啊，怎么做菩萨，怎么明白心性，一步一步都有。所以才叫瑜伽师地论。为什么叫瑜伽师地论啊？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就叫瑜伽嘛，瑜伽也行哈，瑜伽比较好，大家容易明白，就瑜伽，就瑜伽师地论，知道了吧？就修行瑜伽的这些人就叫瑜伽师嘛，是吧？修行的次第就能一步两步步骤，修行的步骤就叫地嘛。这么一篇论文吧，菩萨写的只能叫论嘛，不敢叫经嘛，是吧？佛说的叫经，所以它叫瑜伽师地，瑜伽师地论，就这个意思。就是就类似于说他写篇论文啊，论瑜伽师修行的步骤，知道了吧？就这个意思。讲的非常详细啊，非常详细。那一个你只要读了那部经，咱们修行当中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有。你那样那个手放着干嘛？
没事。
不是不是，你肯定有事那样。是吧？
我觉得自己后面
不是不是不是，你练过气功吧？
他不是，他练了太极拳。
不要那样放哈。这是气功接功的一个手势，是吧？
这样吧，
你自然放就行，随便放。不是，因为你一直这样子端着。这是气功经常说的接功接功接功，我哪有什么功给你们叫你们接啊？不要这样，这样容易招来魔哈，这样容易招来魔。从佛教来讲，就是你的心。你看什么叫那个瑜伽师地论当中主要讲的一些问题，当然是弥勒菩萨传出来的。他主要讲到最后主要讲的什么呀？根本理论，就是宇宙万法都是你的心所造，不是外在的。咱们看到的外物都不是外在的，都是你内在的。咱们认为这是外在的东西被我看到了，对不对？弥勒菩萨的道理，那个唯识宗的道理告诉你没有。咱们看到叫外色，是吧？他说都是内色，类似于说都是你思想境界当中的一个幻影。就这个相当于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也就是一切外境就是你做了一场梦，梦中的山河大地都不是外在的吧，都是你心中的。咱们现在这些都是你心中的。既然如此，像气功经常讲采气啊、加工啊，哪有这些东西啊？都是你心所造，哪有啊？所以把这个观念转过来，不然的话容易着魔哈，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啊。这样讲一下。
那个练
那个太极拳，你要注意哦。有些人是练过气功，他再来讲太极，他讲的太极也成气功了。真正的太极，他就是一个武术武功，就打人的，不是。太极拳是打人的，什么拳头是健体啊？我告诉你，太极拳，咱们现在练太极拳很慢是吧？太极拳其实开始的时候不慢的，很快的。你不快怎么打人呀？知道吧？后来为什么能慢悠悠慢悠悠，现在成太极的一个特色了？这是从杨露禅开始的，就偷拳当中的杨露禅嘛，是吧？杨露禅在陈家沟，我们当时到那个洛阳看过，大家经过陈家沟那个附近的嘛，是吧？到陈家沟学完拳之后，学得非常好，他就到京城里，就到北京啊去开馆授徒，他名气非常大，很多王公大臣来跟他学太极拳。当时太极拳很快的哟，速度。但是王公大臣，你想他那什么不干，他哪有力气啊？叫他练他累啊，他不愿意练啊。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说，哎哎哎，来这么练，这么练哈，哎，慢慢慢慢的这样来。因为王公大臣很多学的也不是说打架的嘛，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强身健体的嘛，哎，强身健体他用力啊，他没力气是吧，他们这个都不干活的，都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他哪有力气练那个拳啊。哎，杨露禅还聪明哈，然后一想哈，好好，没关系啊，你们这样来学，来，对，慢慢慢慢的，一个大西瓜呀，一刀劈开俩呀，是吧？哎，一块送给你呀，一块送给他，是吧？这是太极拳吧？哎，刚才我讲的太极拳是吧？这是个笑话啊。嗯。
因为这个太极拳不是太极拳，
嗯，
外面有的是练习的方法。
不是，就我刚才讲的，不是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就是交给王公大臣的时候，他们练力气他不行，他太累了不干，杨露禅变了一个方式，你慢慢练慢慢练，哎，当然了，你练好了也有力气吗，练的熟练了一样快再打人的吗，这样的。但后来呢就变成他的一个特色了，一谈太极必然慢悠悠的打，是吧，哎，其实真太原来的太极不是慢的，是这么来的。嗯，真正的太极拳就是一种武功，打架用的。当然了，就像咱们现在基本也都是王公大臣了哈，什么活也不干，没力气了，那没办法了，只能学着就锻炼身体吧。那慢悠悠锻炼锻炼，气血通畅了也行，也可以。哎，是这么回事的，就是你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嗯。中间没有什么彩戏，没有什么接工的任何东西，但是有些人呢气功一兴盛，学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带到这里边，老师这样讲，知道了吧，真正太极拳你到人家陈家沟去学去，没有这样讲那些东西的。我告诉你，太极拳讲气，他讲的气是什么呢，就力气，力，一个力。我给你讲一个哈，哦，你们这儿有学拳的吗，给你讲点秘诀哈，很多人都不会的。有一句话叫气沉丹田，什么意思，怎么气沉丹田，
不知道。
很多人想着一股气儿到丹田了，错喽，错了哈。气沉丹田就是个力，是吧，嘿，你用力的时候哈，你感觉到它这个力气要往下走，是力。不要理解的气从气功那个想着一股气儿飘飘飘飘下去了啊，不是的，力。就是力量往下，哎，一般人你好比哈，你像我们喘气啊，很多人那个身体弱的人啊，就像我经常说的，一呼吸他小腹容易收进去，为什么呢，他小腹没力量，那个肌肉伸缩没力，肌肉伸缩的那个力就叫气哈，是这个气哦，不是像气功讲的隔了几百米或者对着太阳月亮踩来的气，不是的，力气你怎么踩啊，知道了吧，这时候古文字当中讲的这个气的概念，后来都被这个气功给外给那个引歪了，引歪之后就变成一种治鬼术，知道了吧，气功是治鬼术，拘鬼术就抓鬼的，把鬼抓过来，所以很危险的哈，真正的气不是这个气，就是力气，力气，咱们经常讲的内气就是你的内脏那个力量，包括你的胃蠕动有力量，这个就叫胃气足，肝脏解毒功能强就叫肝气足，知道吧，你小腹肌肉收缩有力，一呼吸很伸长，这个就叫什么，小腹元气，就这一个，你内脏没力气了，它怎么消化吸收啊，哪来的力气啊，所以叫元气，元就是力气的根本，就叫元气，人的力量是从哪儿啊，是从你内脏消化吸收身体健康才产生的，对不对，如果你内脏功能弱了之后，你连消化都消化不了，呼吸呼吸不了，哪来的力气啊，所以说太极拳也确实是对的，慢悠悠练一个好处，慢悠悠练力量不发在外部，它就滋养内脏，五脏六腑强壮了之后，哎，身体新陈代谢特别强，这一类哈，慢慢的身体健康了再产生力气，所以气太极也讲气，那个气就是力气，注意哈， 包括气沉丹田也是有道理，真正的气沉丹田很多人练错了，光那想那一股气儿下去了，不是啊。我告诉你啊，真正的练武功讲的气沉丹田是这样的哈，你说嘿，你看一往下哈，你马上感觉到哈，嘿，这样感觉到小腹很坚实，这个就叫气沉丹田。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所谓的那个气是力气啊，
它
将
来就是下沉。
嗯，其实想的下沉不是一股气儿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我也不太好说，你反正这样的吧，就好比真会打拳的都知道，你看一用力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专门练武的，他要扎个宽腰带的，窄的都不行，不然他力气发不出来，宽腰带，你看一用力的时候，他小腹突然感觉到他往外有个张力，是不是？但是你要没有那个皮带的话，他老是张不成个大肚子了，是吧？真正过去的一些练武的，他要拿个宽腰带，这样子，那个感觉哈，你能体会那个所谓的那个气沉丹田什么意思？就这个，你好比，嘿，就像你嗨一声，你还你感觉到小腹马上感觉到很有力量，是吧？感觉到都感觉到这个肌肉很坚实，甚至感觉到这个腰都有点酸的感觉，那一下就叫气沉丹田，就是往下。力量往下，是这个意思，不是想象的，不是练气功的做的，想象的一股气儿下去了，那叫气沉丹田啊，不是哦，那个样的气沉丹田是引了一个鬼下去了哈，告诉你的哈，要再讲多喽，再讲细细的讲，会讲到扯到武功上去了哈，因为看到你一个动作，千万不要那样练哈，哎，我告诉你哈，如果你经常那样练，踩气。这个举这个手朝天的，然后踩，又引个鬼过来。只要引哎，对了了，人只要把鬼弄到家里来，家里一定是要出事儿的。
那我们练拳的时候练这个站姿，就这样，这个
要平衡，那叫练平衡。
对对对，也不是什么气的一类，所谓的站桩，就什么意思？
练平衡。
啊，对对，哎，平衡还有一个力气，你好比你拿好一个姿势了，这个肌肉肯定要紧张的嘛，慢慢练它不有力量了嘛，你站得稳了呀，知道了吧？哎，那个，但现在很多站桩是和气功结合起来，感觉着哎有气儿有气儿，你看手上有气儿了，那都不要这样练哈。所以你练，你看你刚才一讲，你说不练气功，你这一句话，我觉得你这个就气功的。对了，那叫感觉，你用的词儿非常准确。你不要再讲感觉了哈，再感，所以你刚才讲为什么你们家里老是出事儿，与你这个练的有功的哈，哎，有关系的哈。不要再练了哈，不要这么练了，练太极站桩什么意思？桩的意思就像个木头桩子一站，稳稳当当，知道了吧？就练的，你这样吧，讲武术千万不要搞得神奇哈，武术就是锻炼肌肉筋骨，叫它有力量，知道了吧？为什么站桩？你喊一站，你拿好这个姿势，拿好姿势，肌肉要紧张一些的嘛。关键一直紧张，一会儿一般人就酸了嘛。你还能坚持这个地方不练的有力量了吗？就这么回事儿。你不要觉得我觉得手上有气了，那是个觉得，是感觉，不是真有那个气，没有的哈，那是一个感觉。如果你把那个感觉当真，还要加强它。认为那个彩气弄来就把鬼招来，很危险。这我不跟你讲了，这个东西我从十几岁开始练，我都懂得的。嗯，很危险。
这个事情，或者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干脆就别练了。这
你练气功站桩就像个木头桩子一站就行了。你站好了之后，肌肉它不锻炼，那有劲儿了吗？就这么一点哈。你别再讲那些了。别再讲那些你的具体的那个方法了，你就注意这一个，就是练的，你再放松的意思是叫他气血通畅，但你拿好个姿势，你老是举着，你好比他这个地方，这个他不长力气啊，就是长力气的就完了哈，就这样理解，把各种感觉去掉，不要有那个这感觉那感觉，觉得手上有气儿了，一团气儿了，哎，我觉得手上抱着个球，哎呀，都抱着一个气球了，那都是把鬼招来啊，很危险啊。
对，你要是自己
，你们把这概念一定改过来。人家真正的太极没有现在讲的这气那气的，那个所谓的抱着一个那个一团踩来的气的那个感觉没有的。所谓的抱球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太极不是讲圆嘛，有的时候他这个手啊，这一类走的路线要圆，说比喻你，他说你的手要像抱着一个球，
对，
知道了吧？他是要你体会他走的路线那个圆，他是这么回事的。但是很多人呢，把气功的概念加进去，认为我踩了一个气，手都真抱着一个气球，这就变味了哈，
危险了，
对，这就危险了哈，没有那个东西的。但是你真这样认为的话，就有一类鬼他会过来。他会在你家里，他会捣乱的哈。嗯，
这样
吧。你现在那是你什么？你
外孙？
外孙啊。嗯，恐怕遭那些报也与你练那些有关系的哈。因为那个病太奇怪，一般人正常人不会有，所以千万不要再练了。因为你不知道，我见的太多了，有的家破人亡的都有练那些东西，很危险。一些神经病的，一些那个忧郁症的，哎，一些自杀的。跳楼的，出各种灾难的都有，只要是练那些气功招来鬼的，家里一定不兴盛，必然的哈，哎，乱出各种横事，很这东西很难缠，很麻烦。嗯，学佛就是修心哈，你看人的心很清净自然，这就是佛教，就这么简单。你心里清净自然了，人过得也愉快。要说身体不健康啊，你没烦恼了，不健康了吗？对不对？你老是生气肯定就得病了，就这么简单。学佛肯定健康是这么回事，你把这个心态调整好，身体不健康啊，就这么来的。嗯，也不是佛保佑你的，佛不保佑人呢。嗯，佛告诉你什么样的因结个什么样的果。对了，你心里清净快乐那不健康啊，就这么回事。嗯，也不是佛保佑你的，佛自己有病都要看医生，他能保佑你啊，对不对？嗯，佛有病了，为什么不自己保佑保佑自己把病好了呀？释迦牟尼佛当初一辈子生过七次病，他也生病的，生病了也要找医生，他有一个专门的医生叫七婆。其实咱们现在中医有些方子还是七婆的，有一个叫七婆万应丸，那就是七婆传过来的。嗯，七婆传过来的那个方子。很多方子集结起来，他们叫那个婆罗门什么方，哪一个？哪一类？所以来说，有病，很多人想着念不净拜拜佛就怎么好了哈？好像也有好的，那个好还是你心里烦恼去掉了，各方面心清净了啊，功德长了，当然也会有一定的改变。你说任何有病拜拜佛就好，可能性不大。嗯，可能性不大。有些心理的疾病也许拜拜佛容易好，是吧？嗯，心结打开了嘛。还是说人身体都有很严重的病症了，比如说胳膊都砍掉了，你说拜拜佛长出一个来，你怎么想我也不相信，是不是？对不对？和这个道理一样。对，包括你外孙头上那块骨头已经去掉了，你说拜拜佛叫它长出来，我也不相信，对不对？哎，所以像你们家小孩就是，现在关键是，你们家里心态调和好，不要把这些事儿太当回事儿。第二个呢，以后教育小孩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心里有障碍，不要自卑，关键这个。当然现在小不会，大了他会有。你把这个教育好就行了，他慢慢的当然也会能长得很好。以后千万不要，你不要把这些财气什么的那些东西加进去啊。练太极很好，太极拳非常好的，就好好练就行了，确实健身。哎，可以，挺好的。但是就是纯正的太极哈，练纯正的太极，不要乱跟一些人乱学。
我参加一个什么是雕。
哦，很好，对，反正你们把一些概念去掉哈，有把真正的太极当中的东西提取出来，把掺杂在里边的很多练气功人加进去的概念去掉的。哎，刚才讲到哪个地方了？对，刚才讲到了那个无著菩萨哈，就无著菩萨讲的那个。瑜伽师地论，说瑜伽也行哈。你看他很厉害哦， 人家晚上打坐上升都在天去听经哦，是真正的哈，真正的他肉体去哦，你注意哦，不是说一打坐感觉到自己去了，他是肉体去。过去很多人在印度哈，想见佛菩萨很容易见得到的，经常想见观音菩萨，有个问题我直接问观音菩萨，哎，一祈祷观音菩萨真现身。还有的人呢，他想到那个东山内院见那个弥勒菩萨去，他是肉体去哈，直接就可以去。阿罗汉当然经常去了，有些人没有神通的，有的专门修一法，专门先去再问去。还有一些修行不够的，就是阿罗汉，你带着我，我扎着你的衣服脚哈，你把我带着都在天，我问问去。
也有
哎，都是这样的例子。哎，我上一次讲过吧？
是，
好像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呢，他就有问题，他但一般人给他讲了，他不相信，他说我非得见弥勒菩萨亲自给我讲，我才相信。但是他自己没神通。后来呢，有个阿罗汉哈，他们关系非常好，他问那个阿罗汉，要不你带我到天堂问一问行不行啊？可以可以，你抓我的衣服角哈，抓着衣服角的时候，闭上眼睛，好，睁开眼一看，哎，就到天上了，都在天上了，就见到了那个弥勒菩萨，就这样的，但是他是个比丘，他是小乘教的，可能所以来说他智慧不是很广大，他持戒也非常好，因为真正的比丘戒的规矩是比丘不给在家人顶礼的，结果他到天上一看，哎。一看弥勒菩萨穿的是在家人的衣服，现在在家像，他想，哎，我是比丘啊，我不能给那个在家人顶礼啊。结果呢，他在那儿愣了一下，他没顶礼，没顶礼之后呢，结果那个阿罗汉问了那个意思，哎，你赶紧问，你怎么不顶礼啊？弥勒菩萨你都不顶礼啊？这一生不受菩萨，他在那儿愣，那个意思，那我不能给他顶礼啊。他得给我顶礼的嘛，他在家人的嘛，哦，结果那一下子之后，突然那个他又回来了，问题也没问，哎，对，傲慢心。后来阿罗汉说：“你神使啊，那弥勒菩萨你都不顶礼，嗯，他也觉得有点后悔，要不再去见？行，又去了，去了之后又在那儿又想了想，那还是不能顶礼。那佛的戒律就这样的吗？他又没顶礼，结果又给回来了。”哎呀，结果几次之后，三次之后，这个阿罗汉就说了：“你的业障太重了，我简直没办法帮你了，算拉倒吧，就不理他了。”嗯，
太执着。
哎，他不明白佛教的根本道理，为什么在家人给出家人顶礼，还是靠出家人的形象建一个僧团，叫众生知道佛教是个团体，有所尊敬，这样佛法。有一个形式，有个仪式，大家才知道怎么做，你不然就乱了，是吧？嗯。结果他不太明白，结果见了弥勒菩萨他都不顶礼。嗯，这样的事儿特别多，但现在人不行了，修也修不来了啊，所以大家不要想着我要修个什么神通，现在人的业报修不成了哈，
修也修不来。
对，过去有些中国人还有这样的修行的，想学佛，中国当然有很多法师了，后来想，那不行，我不跟你们学，我到西天我亲自去学，怕你们教错了，那怎么办？先修三年念一个咒，或者修一个法，先修出神足通来，其实还没证过，他光修神足通，修上三年，哎，自己飞得到印度去了，这都有真正的史书记载的哟，不是神话哦。哦，就到那里去，亲自跟着印度人学，学好了再回来。过去人的业报就那么殊胜，我们现在做不到了啊！所以现在光修心性就很好，不要追求一些神奇玄妙的东西，现在往往追求不到，还很容易着魔，千万注意这个。嗯，但是过去人确实有这样的，并且还非常。平常这样了，神通变化这一类，这是讲无助。那个释迦菩萨呢，后来也出家修行，他呢就好像有点小乘的习气，他学小乘，他还注解了很多书，他口才好，都是写的小乘的东西。 他呢就有点反驳大成，专门写很多论文，哎，来驳斥说大成不对，小成的对。和他哥哥一想，那这样不行啊，那样造业的嘛啊，就想改变他弟弟。结果呢，就故意派个人给他弟弟说：“哎呀，弟弟你来看我吧，我生病了，不行了，来看看吧。”哎呀，他们感情还挺好的嘛啊。好，他来看他哥。结果呢，事情不咋，装着有病在床上躺着，故意的叫自己的学生在隔壁房间里念华严经，读华严啊。来了他也不给他讲法，来了就说啊，你看啊，哎呀，我身体也不好，年纪也大了，不要快死了，弟弟啊，你要好好修行啊。哎，光在那儿这样聊天，结果隔壁呢，他弟子的老是在华严，华严是大乘教啊。哎，世亲菩萨聪明啊，一听，他一你看人家愚痴愚昧也在这里，他大乘成教的东西他不看，他光驳斥人家。结果呢，他在那儿仔细一听，哎，一读他就了解了，哎，大乘教好。结果一说一觉得有道理呢，他就开始问他哥哥大乘到底讲了什么，他哥就给他起讲了很多。哎，他当时一听马上对佛教有信心，这世亲菩萨很了不得的。但是他又想到过去写了很多书不造业的嘛，来诽谤大乘啊，他那怎么办啊？他说你看我这个舌头啊，真是造多少业哈，光这个讲错法了，拿刀割了吧，要割舌，你看以谢罪。后来他哥哥就说，他说你看你以舌头造业，你也可以以舌头来忏罪啊，来做功德。他你割了有什么用啊？他你以后用你的这个口才好好的弘扬大乘教不就一样了吗？哎，也是哈。好，后来他就开始讲大乘，又写了很多书，很多论，咱们现在还能读得到的很多，但也有一些是看不到的了。嗯，这么来的，这世亲菩萨。嗯，他们兄弟三个哈，到了老年修的都非常好了，非常有名气。后来呢，他们见面的时候就说起来了，说你看看，一般人呢都是往生了，到了净土一拜回不来，叫大家没信心。他咱们这样的吧，咱们兄弟三个以后不管谁，如果先到了净土，赶紧回来告诉大家一声，叫别人也生信心嘛，这是真正的生净土了。啊，好好好，大家答应了。结果过了几年之后，谁先去世了呢？老三，就世子觉。说好的嘛哈，到了净土赶紧来报啊，就过了六年也没来，等了半天，等了六年也没来，都觉得这也不灵啊佛法哈。好，六年之后，结果谁呢？世亲菩萨老二又去世了。你看无住菩萨哈，还老大他还最长寿，老二又去世了，也都说好的嘛，那么往生了一定来告诉，还是也没来。过了半年之后，无住菩萨有一次在讲堂里讲法，点了蜡烛哈，讲法的时候，突然之间灯光变暗，哎，又一片光明，一个天人，非常庄严的天人现身。哎，这是谁呀、啊？这谁来了？一问，他说我就是世亲。他说我升到兜率天了，见弥勒菩萨，现在告诉大家一声。他哥哥就训他，哎呀，不是说的走道就回来告诉的吗？你看你那六个月你才来，你怎么六个月才来啊？他说不是，我升到那里，我还记得这件事儿。我走到那里，一出莲花，赶紧给弥勒菩萨磕个头，在他身边绕了一圈，我就赶紧回来了。这不半年过去了吗？因为兜率天一天是人间四百年，知道了吧？太快了。兜率天一天是人间四百年。兜率天人看咱们人一辈子几十年七八十岁啊，相当于一个早晨。早晨起来哈，梳洗梳洗，吃完饭，哎呀，这个人怎么死了？就这么快哦？你想想，人真没意思哈，不修行太没意思了。一想是这样的，他说那个。你见到弥勒菩萨了吗？弥勒菩萨长得什么样？讲什么法？啊，弥勒菩萨太漂亮了， 漂亮的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那讲的法倒是和您现在讲的差不多，反正都讲唯识心性这一块啊。不过呢，弥勒菩萨长得太漂亮，哎，声音好听，大家越听越高兴啊，人也不觉得累。哦，
他不是大肚子，
不是，大肚子那是一个化现，是气死和尚，是弥勒菩萨在人间的化现。其实，在天堂里，你以为天人都是大肚子？天人漂亮的很。嗯，天人没有胖的哈，哎。你看，要讲法，法师要说起来要长得要漂亮一点哈，叫大家听的法也不累哈，哎，大家也这么发愿哈。你看人弥勒菩萨长得漂亮，声音又好听，很多人听他讲法听多长时间，人也不觉得疲劳啊。嗯，然后他哥哥又问他，那狮子觉怎么样了呀？怎么六年也不回来？他往生了没有啊？他说，哎，还别说，他说我在那儿转一圈的时候，我往外瞄了一眼，还真看到他了。嗯，他呀和一群天女在外边玩，连那个兜率那边还没进呢。你看，嗯，出去六年了，到天上那么长时间了，连兜率那边门还没进。嗯，这是他们兄弟三个的一个故事啊。嗯。我们要讲的这个《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呢，就是老二释亲菩萨造的。嗯，哎呦，我本来想今天讲完的，能讲完吗？咱们别一句一句讲了哈，基本上懂得就可以了。咱们顺一顺，以后这样可读明白就行，以后可以多读点经教。像这个呢，大家要读，要读会它，要背会哈。我很喜欢念那个的，我经常要念念的。翻译的语言特别美，当然本来写的也好的嘛。嗯，但是你写的再好，翻译文词不美也不行嘛。这个文词特别美，特别好。嗯，咱来看正文哈。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世尊，就世间最尊最贵最无上，那世间最尊贵最无上的当然只有佛啦，所以世尊是佛的名号之一。这个世尊当然你可以讲释迦牟尼佛，因为这净土宗是释迦佛讲出来的，也可以讲是阿弥陀佛，他是极乐世界教主，都可以啊。另外说起来呢，咱们看着释迦佛和弥勒佛是两个，其实你们知道他们本来是一个人，知道吗？是一个人，不同的化身，知道了吧？一切诸佛都是一个，世间只有一尊佛，一切诸佛诸菩萨都是他的化身，知道了吧？嗯，世尊啊，就是佛陀啊，他说我现在我一心啊，我在您面前，我在您面前，我一心一意的在这儿发了个愿啊。什么愿呢？在这儿归命，归命就把自己的生命都回向回归投靠，这个意思。归命尽十方，归那个其实这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这其实是一句话啊，有尽十方无碍光如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现在要皈依无量光无碍光如来。无碍光如来是谁呀？啊，就是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阿弥陀这几个字是印度语，翻译成咱们中文的意思就叫无碍光，或者叫无边光，或者叫无量寿，或者叫无量光。净土宗也讲到过这个名号，又可以叫解脱光、清净光、安稳光、不思议光，还有什么光，对不对？智慧光、什么光这一类了。 都是阿弥陀佛的意思。无碍光说明阿弥陀佛光明没有障碍，变法界无处不在，这个意思。你看这句话，尽十方无碍光如来，什么意思呢？就说明我现在要皈依归命，把自己的生命投靠阿弥陀佛。投靠哪一个阿弥陀佛啊？咱们理解的阿弥陀佛就一个身像在极乐世界，他这个地方又是从星星讲的了，不是那么狭隘的一个身像了，在极乐世界的。他说尽十方无碍光，遍满十方无处不在，这个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明无量，你想想 无处不在的光明，不仅仅在极乐世界，那个是什么光啊？那是真佛光。就哪个光啊？你看我经常讲的觉光嘛，啊，觉性之光嘛，那就是叫佛光嘛。你们现在能感觉到阿弥陀佛的光吗？你看心里清清静静，清净处这个就你的心，你的心就是佛光，知道了吧？你现在眼能看，这就是佛光；耳能听，也是佛光；你能走路，能说话，能思考，这都是佛光。你永远都在一片佛光里，但你自己不知道，知道了吧？所以阿弥陀佛是真正的无量光，无处不在，现在也有，知道了吧？你现在能感觉到了吗？你看能感觉到无量光了吗？这个真正的无量光，无处不在的，你无论走到哪里你都避不开它。世间万物没有一样东西能避开佛光，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光。就人现在的心光嘛，是吧？体会到了吧？你看现在清净楚楚，湛然清净，但没有形象，是吧？就人这个一念明觉，这个就真佛光。你看它是遍满十方无处不在，对不对？这个是真正的阿弥陀佛。这是从阿弥陀佛的什么地方来讲的？法身。这是从法身讲的。往下还会讲各种境界，当然就属于报身和化身了哈。往往佛经或者佛菩萨写的论，你们都要注意哈，这读佛经的一个诀窍，特别要注意刚开头的几句话，这是讲的最高的法，最妙的法。这个地方也是吧？这个地方讲的阿弥陀佛就像咱们平常理解的阿弥陀佛不一样了吧？他下边也会讲境界上的阿弥陀佛，但开头先讲法身自性，这个法身佛无量光，这是最高明的。要从心性来讲，也就是说真正的阿弥陀佛并不是一个形象，就是人现在这个心。换句话说，我虽然在这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也知道极乐世界那个像，也仅仅是真心显的一个幻象而已。先明白心性了，这样才不会偏颇，不会成为外道。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我现在一心一意归命，自心法性光明，这个是真正的阿弥陀如来。愿生安乐国，然后我发愿一定要生到安乐国去。安乐国是哪里啊？就是极乐。极乐又叫安乐，又叫安泰，又叫安养，还有什么，有好多名称。意思差不多。注意这个安乐国，一个可以从境界来讲，就是经中说的啊，七宝石、八功德水、琉璃地哈、亭台楼阁、鲜花遍地这些。从心性来讲，你看人心性解脱，无烦无恼，这是不是很安啊？很乐啊？很安宁是吧？你把烦恼去掉，你现在的心很安宁吧？很快乐吧？这个就是安乐国，知道了吧？所以这第一句讲的是最高的，是从心性讲的。讲阿弥陀佛也是这个心，安乐国还是这个心。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安乐国极乐世界，但是你不明白它是安乐国，往外着境产生烦恼了，这就变成娑婆苦世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要把执着烦恼放下， 哎，念当下清净，当下安乐，这个就是当下的极乐世界。嗯，这是最高的佛法。其实你就是到了真正的向上的极乐世界，走到那里还要再修，修真正的这个法身自性，这一个安乐国，这才究竟圆满。嗯，再往下哈，我亦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即总持，与佛教相应。修多罗是什么呢？修多罗翻译过来叫契经，契合的契啊，契经。契经的意思，契就是契合嘛哈，就是上契诸佛庙里，下契众生根基，所以叫契经。佛经的经用什么意思啊？契是契合的意思哈，契诸佛庙里，契众生根基。经呢，经就是线的意思嘛。特别是织布的时候，竖着的先开始的那个线叫经线，对不对？你拿着织布梭，然后呢又先的那个线就叫什么线？纬线。所以经线最重要，最重要，用它才说一切。佛经就像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啊，你都要就好比织布一样，你都要先有这个经线，你才能在那儿穿梭，哎，对，才能各方面都做得好啊。所以经的意思本来就这个。当然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路，我们想走上解脱，你不知道路啊，佛陀讲的经就是路。佛经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经的意思就是它像一根线一样贯穿法义，使不散失。佛教讲的各种道理，这个佛经都给你串起来，你一读哦，都明了了，就像个线儿都给穿着了，这就是经的意思。咱们经常讲那个三藏十二部，其中十二部当中一部就叫修多罗，是吧？就契经的意思。那这个三藏十二部什么意思啊？知道吗？我讲了很多次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的讲讲什么叫佛教经常讲学佛，我三藏十二部啊都要怎么怎么学好精通。这个三藏十二部哪三藏哪十二部啊？那经律论叫三藏，三藏，藏是宝藏的意思，佛讲的法太宝贵了，像宝贝一样，又太多了，就像一个宝藏，所以叫三藏。三藏佛讲的就叫经，菩萨说的就叫论，佛陀定的规矩就叫律，所以经律论三藏。那十二部呢？哪十二部啊？部是部类，不是咱们说的一部书两部书的部，十二类的意思。这是十二类体裁，就像咱们经常说的小说、散文、诗歌、说明文，什么那个议论文，这些，这个叫十二种部类，不是十二部书啊，知道了吧？所以三藏十二部就概括佛教的一切经书，知道了吧？不是十二本书哦。这十二类是什么呢？你看，那多了就有什么？有长行，长行就是。很长的，像咱们读的经的这些基本都叫长行，还有这个长行、短诵，又是什么那个本生、本事，又是这一类了吧？你们再看，我记不清了哈。你们再读，佛陀讲的自己的故事就叫本生经，还有本事、本生、本事、长行、寄诵，还有这一类了吧？这么十二大部类。修多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有的时候呢也把一切佛经都可以叫修多罗。如果狭义的修多罗呢，是单指的佛陀讲的大乘心性那一块叫修多罗教，又叫了义教， 什么叫了义啊？就讲得非常完全。佛陀真正的把自己该讲的法讲出来了，这叫了义教。还有不了义教是什么意思呢？不了义就是说，说的不究竟，说高了你听不懂，咱先暂时这么讲，你好理解，叫全教，这个意思，又叫不了义教。了义教又叫什么？又叫实教、实法，所以叫契经，这个意思的哈。哎呦，怎么又这样一讲又慢了？你们像这些要不自己再看去吧，这名词解释哈，你们慢慢再讲吧。反正修陀罗，就是讲的佛教讲的，很深法义的，像一般咱们平常讲的因果、善法、升天、做好事这些，这都不算的哈。这仅仅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讲的心性解脱、能成佛的法才叫契经，就叫修陀罗。这样就好讲了吧？我一修陀罗，意思也就是说，我呢是根据佛陀讲的《无量寿经》这部经来写这个愿生记，而《无量寿经》呢属于佛教讲的那个契经，就是了义教，讲的道理非常深的那个法，这个意思。真实功德相，注意哦，大家读古文和读现代文千万不要一样哈。真实功德相，不要认为是真实的功德相，那佛陀讲的别的功德相都是假相啊。真实功德相是三样东西哈，第一个真实，第二个功德，第三个相。真实是讲什么意思啊？心性，像第一句讲的那一个，尽十方无碍光如来，这个就属于真实。功德是什么呢？功德是你明白这个真实的心性之后，把妄执去掉，那么你的所作所为都能利益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都叫功德。功德偏重于行为了，是吧？真实代表心性的本体，功德是代表人的明白心性之后的所作所为，能利益众生，这一类都叫功德。相呢是什么？外在的一切形象，包括极乐世界的形象，这一类以心性所起，又从功德所生而产生的一切境界，这个意思。又是我根据《无量寿经》这部真实了义，把佛陀出世的原意完全讲出来的这部经，这部经当中呢也能讲到了心性，也能讲到了我们明白心性之后如何修成功德，那么有这个功德，那么就显出清净的境界来，那就极乐世界了，对不对？那就是相。所以这是三样东西然后呢根据这个经当中讲的这些东西，说愿记总持，我说自己的愿望。记是什么？记就是刚才讲的记字，也就相当于长行短诵吧，就是很短的把佛教的义理总结成一句诗词表达出来的，就叫记字。咱们这个就叫记字啊，像诗词一样。但一般的诗词就是讲境界啊，讲感情啊，他不是，他讲诸佛妙理解脱功德，那个才叫记。总持就是我讲的这部记子看着非常短，但是我把无量寿经这部真实了义经所讲的功德全部都能概括进去，这就叫总持。总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就是我讲的你看着非常短啊，但他把一切佛法都能概括进去，这叫总。持呢就持无量义，各种各样的道理，修行的道理在这里边都能涵盖，什么大乘小乘了义不了义当中道理也和我讲的不违背，这个才叫总持。总持又叫什么呢？总持又叫陀罗尼。陀罗尼就是什么？就是咒的意思。我们经常念的咒是什么意思啊？咒就叫总持。咒是简短的几句话，这几句话就把佛教的最深的道理各种功德全部涵盖了，就这个意思，知道了吧？其实咒子可以翻译的，但是呢我们 汉语要把印度语翻译过来容易丢失很多意思，不完整了，不敢翻，知道了吧？其实咒子能解释的，怕把意思丢了，所以不敢翻，所以咱们的咒子现在都不翻了，这样子。咒就是简短的几句话，总结了佛教的最深的意思，知道了吧？这就叫总持。那讲到这里了，那这个无量寿经愿生记也相当于一个咒了吧？它也是个总持法，它就是，也就是一个咒。你这样读，这样往生极乐世界哦，这样成佛哦，啊，这就是一个咒字，这是个长咒啊。与佛教相应，就与佛的教导相合，就是他的意思，也就是说，类似于先告诉大家，你们不用担心，我讲的那些法，我没有一句和佛教是违背的，这样叫你放心了啊，这叫相应，这不是我乱讲的。再往下，这是前边先说明一点哈，说我可不乱讲哈，就像那个。谁一样？阿难讲佛经，先说一句“如是我闻”，也是个意思，也是我可不敢乱讲，我就是根据佛说的来讲的。你看过去那些祖师们说话做事都那么严谨，这才是佛教的特色哈。再往下啊，要真正的往下讲世界的样子了哈。前面讲完法身了，这里讲报化了，讲报身。观彼世界相，观极乐世界的样子哈，胜过三界道。那比咱们现在讲的那个三界啊，那殊胜的多了。哪三界啊？来讲讲三界啊，天界还有呢？你看一下子又晕了。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吗？天地人是中国的说法，在佛教的词语，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不要弄个天界、人界，再加个
阿修罗，
那畜生界怎么办啊？丢了，你看你们讲话就不总实，是吧？老是丢，你看人家那个释迦菩萨。造出来的论，人家就总持，人家不会丢，是吧？我们说话要总持。有的时候我们学佛经常说，你看一些菩萨听佛一讲法就得陀罗尼，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佛陀讲了一句话，他突然明白了很多道理，这就叫得陀罗尼成就了，知道了吧？按中国话，也就是说举一反三，举一反三还不够，要举一反无量，那不就叫得陀罗尼成就，知道了吧？就好比我讲了一句话，你明白这个根本了，结果你遇到任何事你都能会用了，你还能讲很多，你这个功德就叫什么？就叫得陀罗尼。你看我们读经经常读到了哈，哪个菩萨突然得到了什么玄陀罗尼，什么这陀罗尼那陀罗尼，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这样明白了吗？也就是佛陀讲的那个法，他突然把根本明白了，不用佛讲了，我遇到任何事我都能发挥了，还发挥不错。这种能力就叫什么？就叫陀罗尼，就是他通过佛陀讲的这一句话总持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方法。
这叫不叫开悟啊？是吗？
这个不叫开悟。这个仅仅是得一种陀罗尼成就。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讲觉得佛教很神奇，看到了得陀罗尼也不知道这个陀罗尼是个什么尼哈。就是咱们平常讲的开了智慧啦，这个智慧呢也不是背佛讲的话，就是佛陀讲一句我遇到任何事我都能做得非常好了，这个就叫得陀罗尼成就。所以我们也以后也得这种智慧哦哈。这就叫总持。对了，要总持哦，把一法全部弄得包含了才叫总持哦。所以我们讲话也不要丢啊。欲界 就有欲望的，这个包括地狱、恶鬼、畜生，还有咱们人间，还有天道。天道当中的特指哪一个呢？欲界六层，这都是欲界。你看，这个欲界包括地狱，包括人间，还包括天堂啊，天堂的一部分啊，的欲界。色界呢，色界有十八层，在欲界之上。兜率天是在欲界，还在欲界呢。兜率天虽然在欲界哈，他在欲界的第四层，但是呢，他有个内院，那就是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吗？兜率内院是什么呀？哎呀，和咱们人世间差不多，兜率天就像咱们人间差不多，只是比咱们人间美好、清净、修养高一点，但还有微细的烦恼。也有声色犬马、男女情爱啊，也一样的，啊，也结婚，也有家庭，也有，但是比人间清净，没那么多烦恼。内院呢，相当于弥勒菩萨一看天界还有点乱，怎么办？建个寺庙吧，知道了吧？都是内院就是寺庙，哎，但那个寺庙大哦，你多少人去，多少亿，多少人去，不会拥挤的。你不用担心，哎呦，坏了，我走那儿没房子住了怎么办哈？都占满了，不会的，嗯，这是诸佛菩萨功德所感哈，人多少人走那儿去不会觉得拥挤，嗯，所以一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现在寺庙是什么含义啊？寺庙就相当于佛陀在我们这个世界建立一方净土，知道了吧？哎，也可以说寺庙那种清净生活，你要过不下去的话，你到净土也不太好过哦，知道了吧？哎，所以说你们有的时候也可以体会一下寺庙那种生活，怎么体会呢？时间不够，你们可以选一天十八关斋戒啊，一天可以吧？有八条戒要守住，很简单的。哦，嗯，有八条，那很简单啊、嗯。你们以后可以专门看看。
咱们 QQ 群里发一个守八关斋戒，
是吧？
是吧？
啊，那是素敏发的，我传给他的。
我觉得挺好的。
他现在在修那一个。因为很多人太忙，又想学出家人清净修为，时间又来不及，怎么办？你选一个一天，选个日子，就十一天，八关斋戒就一天哈，很简单的。注意，八关斋戒，你如果吃完一天以后再吃，还得重新受。
什么意思？吃完一年？
一天，八关斋戒就一天。
比方说我想吃这一天、我就
是不是，你第二天我再想吃重新受，
不是说吃了吃了以后保证一辈子吗？
不是
八关斋戒就一天，
不是跟着皈依一样、就是
嗯、不是如果吃一辈子人吃不住犯了戒怎么办、啊、八关斋戒就是这种方面，就是叫在家人抽出一天时间来体会一下出家人的那种生活，清净无为的生活。哪种生活啊？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个不打扮啊、不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啊、过午不食，反正这些的吧啊，八条很简单的要说。但是你想想，这八条人在世间完全做得到，有的也不容易哦。所以你又抽一天专门这样修，简单的吧？这是佛陀的一个方面，嗯。我现在发现光讲心性不行，现在人的智慧不够，讲完心性他总吃不了，是吧？他不得陀罗尼回去忘掉了啊，遇到事他还不会做了、啊、最好还得学点佛陀讲的这个方式方法，这个仪轨一方面的东西，你根据那八条要说也简单，你稍微注意就不会犯。那天你不骂人哈、啊，不生气，这个那个这一类了吧，清净无为，专门守一天能守得住啊，对不对？这样子，所以佛教你要知道了，很容易修行的，很容易。 八关斋戒守一天的功德，你真的那一天守得非常好，他就将来可以升到极乐世界，并且是在中品哦，是在中品的，一天一夜的功德就可以。八关斋戒一般守是，你好比哈，这一天你要去到寺庙里找个师傅，叫那个师傅传，从传的那一刹那起算得这个戒了，然后你守好它，守好之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啊？到了第二天天亮。
24小时。那你说师傅这一天之内，这个这思想都是清净的，别啥思不想。
不，你就不犯就行，不犯这个简单。八关斋戒戒的是主要是身，你讲的心里都不想，那个有点高了，那个叫菩萨戒。你们刚开始不可能做得到的，你最起码就是你就是虽然想杀这个东西，没有杀也没算犯。当然再高一点菩萨戒就不行了，你想杀他都犯了，但是你开始要求那么高不行啊。八关斋戒很简单，嗯，但是你说我今天也没杀，你没杀没受这个戒，没那个戒的功德的不一样啊。哈，你说我外面给我杀过生，你没杀你没受戒也不行。哎，守戒的功德你必须受了他才有，知道了吧？你说我这一辈子我都好像和那个戒没违背，你没违背是你没违背的，但戒的功德你没有，你不违背也有功德，但是你还必须专门受戒才有那个戒的功德。
师傅在跟
前
监督呢，
不监
督，
你是靠自觉。
师傅给你受戒，受了戒以后你自己守就行。
对，
就一天，
哎，又一天，
是不是？
哎，对，很简单。还有一些人怕犯戒，那一天你专门抽一天，光在那儿清静的读经念佛，那肯定不会犯了吧，是吧？这个也挺不错的。不过呢。不过要说起来，佛经没那么要求，你照样可以工作，可以做任何事，但你注意受了这个戒，你反正绝对不要犯就行。嗯，这哎，这个很简单的。一般如果你要受过这个戒之后，如果找不到出家人，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念上一遍那个戒的仪轨，也相当于受戒了，在佛菩萨跟前自誓受戒，自己发誓我受这个戒，受完了。从你读戒开始算得这个八关斋戒，然后也是守一天，其实也不是标准的24小时，就从受的那一刹那，一般早晨起来受嘛哈，到什么时候呢？到了第二天天亮。天怎么会亮呢？天一亮你早晨起来一看，哎，手纹看清了，这就好，守到这个时候就行。佛道时代没有表，那只能通过这个外在的现象来看，或者呢看什么呢？看屋檐，天黑看不见屋檐，哦，一会儿看到屋檐看清了，看清屋檐了，好了，哎，就算一天了，这个戒就可以了，手圆满了，这样知道了吧？很简单啊，嗯。
这要是不守这个戒，就是没破这个戒，就也没功德，也没果，是那意思？
啊，你清净无为，没受这个戒。对了，你也不能说没功德，你只要不杀生，这本来也是功德。但是你受戒功德大，这是不一样的。嗯，你也不能说就好像我虽然也没受戒，但是也挺常好的，也没做什么坏事，那个意思也没功德也没罪过，不能这么说，还是功德的。
八关戒是啥？就是初一、十五，
那叫六斋日。六斋日，
以前
六斋日
6天的有8天的，
不一样，不一样。不过是这样，一般是于六斋日尽量的你吃八关斋戒，是这样的。六斋日是那六天里我好好吃这个斋戒。
对，我是这样。
但你吃什么戒还得再看。还有很多人都去受过菩萨戒是吧？菩萨戒有一条规定是要常吃八关斋戒。因为菩萨是在家人，对不对？你叫他天天这样完全像出家人一样清净无为，他也做不到。你比如说有一条过午不食吧，过午不食有的时候你完全的天天过午不食也不容易，是吧？那怎么办呢？你要经常的找个时间就吃八关斋戒，这样子。你看佛陀讲的法，他不像咱们讲的觉得修起来非常难，很简单的。但是你真心去做，你必须要真心去修，这就是功德了。
就是我就是我好长时间就是几年我就一天两餐，就晚上就不怎么吃东西。我现在想晚上吃东西也不行。
啊，那挺好的，晚上不吃很好。
不是啊，我们家里面的人想让我晚上吃东西，就吃了以后受不了，我不知道咋。
那就不吃嘛，不吃还省粮食了哈。世界很多人还没有饭吃，我们省点粮食给他们吃不好吗？对不对？嗯。
那是不是这样告诉你？比方说，我不吃这个店了，我是不是晚上能吃东西？
八万斋就有一天。
不是我，我跟你说，我一天吃的是过午不食吗？
过午不食，你要真想不想吃了，你就可以说一声，你可以
不吃。我就跟你这样说一声。
你这样，你为什么要不吃了呢？
我到医院去检查以后，他们各种的，比方说血脂低、血压低，这个什么都低。
那与过午不食没关系。
我爱人说了，就你晚上不吃饭就是。
不是，与他没有关系的。
什么都低。
其实你要过午不食，应该还更健康。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人吃下去的饭在肠胃里它要发酵，它变成腐败的东西。你说腐败的东西有没有毒啊？所以欲要长生，腹中藏清啊。要想长生不老的话，人的肠胃当中经常的要没有东西，它就干净了嘛。基本上人吃的营养赶紧吃下去吸收了，好了，肠胃就要干干净净的，不要再产生毒素。你老日吃那些腐败的东西，在人肠在胃当中时间还短，在肠子里有的时候能待一天一夜，有的便秘的人可以待好几天。你想的就像你想想那个大便，它在人肠子里它不有毒吗？老是那样子，人又把毒素吸收进去之后，人不生病了吗？你知道了吧？所以少吃饭，当然你不能说不吃，你要少吃，这是身体要健康的。我告诉你，他西方讲的营养学，它属于归类法。到底这个归类法是不是真正的健康，他也不知道。他说大体上人这些血液里有这些东西，他就认为这就叫健康了。这样知道了吧？你好比你吃肉的人体内就要脂肪或者一类就要多一些，吃素就要少一些。他一看，他就按那个标准归类的标准，大家都吃肉的标准来要求你，能一样吗？知道了吧？所以西方讲的营养学不见得是真正的科学，明白了吧？我给你讲一件事儿哈，我师父他从年轻出家一直到八十七岁圆寂，他几十年里他只吃白米饭和一点泡姜，大概吃有像核桃这么大的一点泡姜切成丝儿。就是四川人他们泡菜有的时候泡那个姜，但是我们现在的姜不好吃，他们叫紫姜芽，就那个姜刚长出来的很嫩的紫色的那个芽，他们喜欢那样，也有的泡这个姜疙瘩的，就切成丝儿，大概像核桃这么大一点儿。他几十年里就白米饭哦，剩下的一点不能吃，别的盐油各种菜类一概不吃。他几十年
就这一类食品，
一天我想想他早晨吃不吃啊？反正晚上不吃的，有的时候好像早上吃一点的吧，反正绝对过午不吃的。反正他这一辈子不是一辈子，有几十年里哈，从年轻一直到他圆寂，几十年里他就这么吃。但是他到了七八十岁还可以扛石头盖庙子，要按现在的说这还了得，人不死掉了，一点营养没有了。所以现在西方讲的营养学根本就不科学，我师父这个例子就可以来反驳他，因为他还是练武的，他到了八十多岁了。你看我有一次给他洗脚，一洗脚他的那个腿肚哈，肉很结实哦，但他练武的肯定要结实嘛，肉很结实的。包括我感觉到我的肉都没他的紧哦，但是他只吃点白米饭， 要这样说的话，现在人一讲，这个人肯定是营养不良啊。没有，人家活的年纪还大，人家走的时候还是坐在那里，大家看着他说走就这么走的嘛，知道了吧？所以西方的东西并不科学，要真养生，你要看中国古代的那种文化。中国古代专门有一派就叫养生家，养生一派。哎，人家那一类讲怎么养生，反正也就是说，最主要的认为要少吃，少吃会长寿的，知道了吧？嗯，
继续吃菜。
嗯。
你不吃那个，你吃素，你怎么能健康啊？怎么能营养全呢？他就这样说，他们说的都是对，咱们的
听咱们自己的。你看，我很多师傅都长寿。你看，嗯，我师傅活了85、86岁。你看，长春师哈，也圆寂，也活了80、90岁。那个李老和尚他活124。120几，元婴老人活到95啊97。你看我一些师傅都长寿，但都是吃素的。
嗯，对，
这一类。
师傅还有那个是我家刘居士，他的那个化验结果，
嗯，
就是这次他们拿回来检查身体，
嗯，
那个别人的那个都是血脂高、血糖高，还那个还有血压高，
嗯，
就他的。那个血脂正常，什么都正常，他因为他吃素，
啊，对啊，
他同他行里边人都说，哎，你行啊，那个我们都要向你学习，要吃素啊。
啊，对对对，是啊。
我这是什么？全是擦那个地边，
那擦地边就行。
全是擦地边。
你这样说吧哈，老年人血压稍微低一点比高点好。
嗯，是。
老年人血脂稍微低一点，不要低太多哈，比高点好，知道了吧？嗯。这些呢，你们还是要研究一下中国古代养生的那些理论。你们不懂，光听西方的那些，西方这些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的，就归纳法总结。啊，总结人大家都吃那些东西，认为健康，但是不是真健康呢？不一定。这样知道了吧？嗯，你吃素肯定他的血象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但是关键是你讲的，他们讲的那个血象正常，还是佛教讲的正常？我师父那个血你抽出来肯定和现在他讲，这肯定营养不良，缺很多东西的嘛，他都没有，他哪有了？但是反正他觉得健康。你以为80几岁能扛石头，85、86岁还可以扛石头盖庙子，现在70、80岁的人还可以这样的呢？头脑绝对清晰那一类，现在人能做得到的吗？所以西方那东西根本就不科学，嗯，你不要相信那些。还有一个，也就是说，人很多时候，也就是说，所谓的营养不够，很多都不是说吃的少。我们现在的社会吃的绝对都不少，关键都是什么？你的肠胃啊，或者一类不好，吸收不够，对不对？但是肠胃老是在那儿运动啊。就像一个机器老是运动，它摩擦厉害，磨损它早点坏，所以你要经常叫它休息。所以要少吃嘛，少吃肠子里很空哈，它很多毒素就不会吸收进去。你知道它现在那个医学也讲究的，就一般人哈吃的东西过多，他体内宿便，你们知道能有多少斤吗？宿便就想弄成大概有4-5毫米这么厚啊哈，一层在肠子里这么一层，就像泥巴在那儿糊了一层一样，能有4-5毫米这么厚哦。特别要吃一些人呀，就是吃肉啊干什么了那一类，哎，然后如果能把这些清洗来，能10-20斤。很多人大腹便便，肚子很大，很多时候不见得光是肉多，而是肠子啊里边太粗了，我告诉你，他所讲的那个宿便就相当于就是肠子里边弄了5-6毫米一层的粪便，知道了吧？你想想可怕不？你想想这么脏，他那个肠子一直吸收不进到体内都是毒素了嘛，明白吗？所以说 哎，所以你看佛教认为就少吃特别过午不食身体会健康的，它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淤积，这样是长生的，这样知道了。嗯，哎，怎么讲又扯远了，讲哪个地方了？讲了胜过三界道，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人有欲望的，色界呢就很漂亮，没有欲望的执着，但是呢色界人喜欢漂亮，喜欢颜色，哎，喜欢长相，所以那里人比较高傲。哎，还有无色界，无色界啊，那里呢人连对身形的执着也没有了，纯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也有微细身形，一般人看不到，只有佛眼能才能看得到的。有的时候无色界的天人来了哈，一般人看不到，佛就放光，哎，有的时候他能显出身形来。无色界众生也有身形，但太微妙太微细了，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没有了，所以叫无色界。哎，几乎没有身形，有这么，这叫三界。嗯，那这三界基本上概括咱们宇宙当中的一切境界了。哎，那有人说净土呢？净土呢，注意哈，净土不是另外的一界，不是第四界哈，净土不是第四界，净土当中的镜像有点相当于欲界哦，但是没有欲望，知道了吧？嗯，你好比欲界咱们一般都有，当然佛菩萨没有食色睡这么样的烦恼，但最起码佛菩萨也吃饭吗？在净土当中是吧，吃饭吃外在的这个食物是欲界众生的这么一个烦恼，但是呢佛菩萨没执着没烦恼，他也吃，就变成一个法味。你从外向上来看，你知道极乐世界相当于什么样的境界吧？相当于欲界，但是没有欲望，区别就在这里，知道了吧？嗯，所以净土不是三界之外的第四界，而是就在三界境相当中去掉了烦恼，这样明白吗？所以净土不立第四界嘛，是吧？不专门立一个第四界叫净土吧？嗯，你看咱们这个世界人吃东西，极乐世界也吃，但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色欲，也不没有睡觉，这点没有。嗯，但吃饭那个景象会有，但这个景象，这吃饭那个景象是咱们欲界众生的一个烦恼吧？哎，净土也有的，大致相当于欲界。所以真正的净土属于什么呢？即相而离相，而不是把这个相断灭。这也是大乘教修行方法。我们一般平常见的修行方法呢，都是哦，一看这个件事有烦恼，我把它断掉它，对不对？嗯，吃饭有烦恼，不吃了，哎，都像这一类。佛菩萨呢，没关系，我没执着，也可以吃，我不堕落，嗯。所以，我看极乐世界的镜像，比欲界、色界、无色界任何一界都要殊胜，就这个意思。嗯，究竟如虚空，特别究竟，就像虚空一样。为什么究竟如虚空啊？因为虚空下面一句广大无边际，他自己也解释了哈，就说极乐世界太广大了，非常广大。前边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是说明它的美好，对不对？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是说明极乐世界的广博，地大物博啊哈，极乐世界地大物博，就这个意思。嗯，说究竟非常究竟，像虚空一样能容受万物，特别广大，找不到边际的。下边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那极乐世界的一切境相怎么来的呢？什么功德赶来的这个境界呢？正道，佛陀讲的八正道啊，而不是说一些外道当中邪道修行成就的，都是正道修行成就的。大慈悲，你看要修行慈悲心才会建立极乐世界，同样你要升到那里去也要升慈悲心啊。本来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慈悲众生，觉得众生太苦了，然后呢建立一个国土，叫大家到 到那儿去，那里环境好哈，特别美，又不生病，啊、嗯，吃穿不愁，就在那儿可以好好修行了。他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所生，同样你要升到那里去，你也要具有慈悲心才行哦，啊，嗯，出世善根生，出世的意思是什么？出世就是超出咱们世间这个善根。咱们世间的善心是哪些啊？比如说，哎，我放点生，希望我长寿，这都是世间人世俗很俗气的一个想法哈，还想着在世间长寿，世间再长寿还得生死啊，嗯，这都叫世间善根，哎，人天小果的这些都叫世间善根，有就行善有善报，做点好事这一类哈，啊、
嗯，希望显
报，嗯。对对对，希望自己长寿，希望自己漂亮，希望自己有钱财，像咱们平常学佛学的那些基本都是世间的善根，对不对啊？也想学佛，为什么呢？希望我不生病，希望我能发财，是不是？希望小孩能好好学，不过他也做好事了，这个也叫一种善根吧。不过这个善根叫世间善根，世间善根生的善，善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善根和善不一样啊，善根就是善的根本，由这个根可以生发很多善，叫善根。嗯，世间人有个善根，就希望自己能好，这一念算个善根吧，然后他好好做很多善事去了，你看生了很多善，这个也不错嘛，但仅仅是世间的。世间善根用完就没有了，所以它是有漏的，漏就是它漏失，会失去。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不能解脱，叫人在世间流转，而极乐世界也要行善积德，你也有善根才能生，但是必须你要注意是出世善根啊，就是你把世间的这些非常世俗化的一种追求去掉，心量大一点，想着为了拯救众生而修，哎，想着要成佛成菩萨，想着具有一切功德这一类了吧哈。也就是你的心量大，哎，发大愿，把世间很世俗的那种想法转化为佛菩萨的那种真实功德，这就叫出世善根了哈。嗯，还有一个出世善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能放下，你同样也行善积德。世间人呢，他就执着一善啊，觉得哎呀，我做了很多好事了，觉得很了不起。出世善根呢，你要超出了，也要放得下，做了好事放下，和没做一样，心里很空静，像这样来修就可以升级了世界了。嗯，这句话是讲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怎么成就的？必须是正道成就，慈悲成就，并且出世间的善根成就。下边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极乐世界的一片清净的光明充满世界，就好像咱们世界的镜子一样啊，那么清澈清净，又像咱们世界的太阳，又像咱们世界的月亮一样，就整个极乐世界啊到处放光啊，就像太阳就像月亮一样一片光明，嗯，像镜子，你看清澈光明干净是吧，太阳也是太阳光哈，清澈明亮，月亮也是清净无染，就是极乐世界一片光明，那个光明又非常清净，不像咱们这个世界的光，你看现在天热了，大太阳一出来要光照的又不行了，受不了了，赶紧打把伞，阴天了，哎呀又不行，又觉得太暗了，嗯，所以咱们这个世界的光呢，它不清净，太阳光照的人心里烦热，而极乐世界的光明照出的人身心里非常清凉自在，嗯。下边备注这啊哦这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这个地方是讲极乐世界的光明的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叫无量光无量寿，是说阿弥陀佛自身是无量光无量寿，同样他整个世界也是无量光无量寿，整个世界极乐世界都是一片光明，极乐世界不靠太阳月亮照耀，也不靠点灯点蜡烛来照耀，极乐世界不需要电灯的哈。 哎，也不需要点个灯蜡烛都不需要的，整个世界的一切万物都是一片光明，嗯，每个人身上还放光，哎，所以那里每个人都是一个电灯泡啊，哎，对对对，极乐世界其实也有太阳、月亮和星星的，但是极乐世界光明太殊胜了，太亮了，使太阳、月亮的光显现不出来的。再往下啊，备注珍宝性具足妙庄严，讲极乐世界的物质构成。整个世界的物质，极乐世界的物质不是泥沙土块儿，哎，都是它的性质都像各种珍宝一样，其实比咱们世界的珍宝还要好，只能拿咱们世界的金银琉璃玻璃砗磲玛瑙来比喻了。极乐世界的那金银不是咱们世界的金银哟，砗磲玛瑙也不是咱们这个世界的，比这还要美好。嗯，所以备注珍宝性，备就是完备，就是到处都是这样子，一切万物都好像咱们世界的宝贝所建成的。具足妙庄严，具足也就没有一样东西缺少的才叫具足哈。妙庄严就是非常微妙，非常庄严。微妙的意思就是在很微小之处也非常微妙，叫妙。庄严呢，就是不像咱们这个世界的哈，就好像可以见人叫人讥笑、开个玩笑的一类了哈，很庄重、很清净、很庄严。嗯，这个地方是讲极乐世界的物质构成哈。
鸟会讲法，
嗯，
鸟会讲法，
那是往下，那往下哈。你看他基本上把极乐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给讲全了，你看每一句讲的都不一样吧。再往下，无垢光焰光焰赤明净耀世间。嗯，对了，无垢光焰赤和下边的光金光明满足区别在哪里呢？是说明极乐世界啊，那里东西都是很清亮很光明，而这个地方呢是讲极乐世界照射出来的各种光线不太一样的啊。哎，无垢光焰赤，无垢就是垢，就是污染嘛哈，灰尘杂质那叫垢。极乐世界是没灰尘，极乐世界不用扫地的啊，不用抹桌子，嗯，这样多好啊！天天做家务也有点烦啊。极乐世界不做家务啊，嗯，哎，没有任何灰尘、污垢的这种光明啊，非常清净的光明。光炎，炎是本来是炎热的意思哈，就那个光特别强，叫炎。赤是什么？像那个火，叫那个叫白赤化是吧？那个火烧的非常旺，慢慢的那个火开始从红开始变白，那个白的那种光照出来，那个就叫赤。嗯，就说极乐世界的光特别强。强到就像咱们这个世界，那就好像那个，就好像白赤化那个样子那么亮，但注意不刺眼哦，还是非常清净清凉的哈。嗯，这要说起这都是比喻，我告诉你哈，虽然那样写极乐世界，你想象出来的都不是极乐世界样子，你只能相似想象，极乐世界比你想象出来的不知还要美好多少倍啊。明镜耀世间，极乐世界的光呢到处都一片光明，然后呢那个光明呢照耀的，光和明你注意是两样东西哦，光是照射出去的叫光，照射出去那个东西非常清楚叫明，不是一样的东西哦。明镜就照任何东西都很清楚，看得非常清楚，这叫明。镜呢就是任何东西照样感觉到就好像也是一尘不染，没有任何灰尘那个样子，那叫净，啊，这叫明净。耀世间，这个光线呢，照耀着世间的一切万物，啊，这叫明净耀世间。这讲极乐世界到处的各种光线的啊，当然这个光线不仅仅是一种颜色，可以五颜六色都有哦。再往下。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讲极乐世界的草，哈，嗯， 极乐世界的草，它的性质也就像咱们这个极乐世界的各种宝贝一样，也都不是草木泥巴的啊。咱们这个世界的草是什么性啊？性质啊，泥土性嘛，是吧？吸收泥土变成的。而极乐世界那个草，咱们都想象不出来怎么好，就好像各种宝贝一样，但仅仅还都是比喻。所以叫宝性，就像宝贝一样，而不是泥沙组成的。功德草，这个草也各种功德，还是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什么叫功德？要注意，功，你内心里没有烦恼叫功，你能利益众生才叫德。那个草，你只要一接触，一踩上去，你马上就具有功德。哪种功德？哎，心里清净了，没烦恼了。你马上心里很慈悲，说话它都不一样了，那不利益众生了吗？所以叫宝性功德草。这个草都有这样的功德，你踩一脚就没烦恼了哟啊，厉害哟啊！柔软所右旋，很柔软，不会僵硬，也不带刺儿，不要踩上去，哎呦坏了，把脚给刺破了啊！极乐世界不用刺的，没有刺儿的。柔软所右旋，咱们这个世界的草有的也不听话，乱长，高的低的乱长，有的把人也遮住了，也不好看的吗？极乐世界的草呢，哎，很柔软，它长出来的草啊，有的时候怕把人遮住了，人踩上去把你的脚不要扎住了，是吧？它不是一根尖的往上长，它慢慢的旋转着，就像一个坐垫一样了，是吧？柔软，左旋右旋，很漂亮，所以你踩到那个脚上就像那个垫子一样，很美好。触者生圣乐，你只要接触这个草之后，马上生出最美妙最殊胜的那种快乐来。过迦旃林陀，生起那个乐来啊，比那个迦旃林陀鸟还快乐。你接触迦旃林陀呢，是一种海鸟，特别漂亮。迦旃林陀当然是音译了哈，它意义应该翻译过来应该叫实可爱鸟，就真实非常可爱的这么一种鸟，真实可爱，就这个意思哈，叫实可爱这种鸟，翻译过来。但是呢，这个迦旃林陀鸟啊，咱们现在人也见不住的，它只有转轮圣王出世它才出现。这个鸟的羽毛特别的柔软，特别的细，特别的白，人一摸马上感觉到，哎呀，特舒服，任何烦恼没有了，生起一种欢喜妙乐来。你们知道那个这个鸟的羽毛是干什么用的吗？转轮圣王出世就是给转轮圣王做羽绒服的，真的哟。转轮圣王他做衣服就拿迦旃林陀的那个羽毛，然后呢装在衣服里面，很柔软很舒服。哎，你看这个羽绒服原来是佛教发明的呀，但是我们现在的羽绒往往都是鸡鸭，是吧？咱们都喜欢穿。我曾经以前在温州那里住一个地方，附近就是一个做羽绒服厂的，他们把很多那个鸭毛啊堆在地上，在那儿怎么处理然后做成羽绒服，我们要隔了好几里路就熏的要捂着鼻子过，很臭的。他们加工弄好了给你装在衣服里，但你也闻不到了啊。并且它还有点硬，是吧？你看那个羽绒服有的时候一根它的那个羽毛那个梗又给出来了。所以人家转轮圣王福报大，都不用咱们现在的那个鸭绒，人家都是用迦旃林陀绒，厉害啊！
最高级
了。哦，对呀、啊，哦，那转轮圣王也高兴哈、啊，一比，你看我这啊，我这羽绒服迦旃林陀绒，意思哈、啊，有意思，再往下哈，这是讲极乐世界的草的哈。再往下，宝花千万种，迷覆池流泉，讲极乐世界的花的。你看一句句都不一样的吗？你看写文章，它要有次第的，不要乱啊。 又讲极乐世界的花，哎，各种宝花特别漂亮，哎，说不清的种类。迷覆池流泉，迷是什么意思啊？迷覆，迷是什么意思啊？迷是满，覆是盖，就是各种池子、各种河流、各种泉水，全部都给盖的都是花，各种各样的花啊，有很多都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有的哟。佛陀讲经，为了叫大家理解，只能拿咱们这个世界能理解的东西来比喻。经常讲，花都是又是什么白莲花、红莲花、青莲花这一类了哈，还是莲花吗？就没有不是莲花的花？有，但说了你也不懂，只能说咱们世界的了。一说鸟又是凫雁、鸳鸯、白鹤、孔雀，还是咱们世界的吗？也有我们不认识的。比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鸟还要漂亮的多得很哈。微风动花叶，交错光乱转，这一句是叶子。哎，极乐世界的还有风，极乐世界的风啊都是微风，没有狂风，也没有暴雨，就像春天的风一吹啊，非常舒服，清凉风吧，啊，很清凉的风，吹过来很舒适啊，吹的动的那个花和那个叶子，哎，它也又能迎风摇摆，交错光乱转，那花朵都有光明哦，非常漂亮，有各种各样的花哦。佛陀也讲到过，都是青色青光、白色白光、赤色赤光这一类了，就是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光，叫那个什么样的叶子也什么样的光，这个风一吹，这个花叶都会颤动，结果呢各种光开始，哎呀，也各种光线颜色也交错变化，非常漂亮。所以极乐世界不需要霓虹灯哦哈，哎，人家那里也各种光色哈，比霓虹灯要漂亮。其实我不喜欢霓虹灯，我觉得有点乱，是吧？特别晚上本来很清静的，他在那儿转啊转啊转的人头晕，哈哈。我觉得甚至不如没有那个灯，我可以看看月亮，很美。再往下又讲房子了哈，房子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啊。你看我们现在工作一辈子都买不到一个房子，就为这个一到极乐世界去就有房子了啊。宫殿朱楼阁，你看极乐世界里，宫和殿注意是不一样的哈。宫一般是住的，殿呢是一般处理公事啊、政事啊、学法，打坐修行、接待贵宾的，啊，这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宫和殿。朱楼阁，有宫有殿，哎，也有楼，还有阁，其实都不一样的哈。楼呢，就是一层一层往上高的，这叫楼，咱们见的多了，我们现在都住楼哈。但是这个楼光住楼也不好，根据过去来讲，这个楼啊，一般来讲，到了夏天，登高望远，疏散心情，可以登高楼。但是你天天住高楼，就容易生病了，不好，它不接地气，容易得病。哎，对对对，其实平房最好。中国过去那个房子就是最好的，过去就没有楼了。咱们老是觉得啊，中国太笨了，房子那么低，你看外国有高楼，中国没有高楼啊。从上古时代就有，但是呢，中国认为各种房子有不同的功用。那个楼你不能天天住的，偶尔登高望远才可以，天天住人容易得病，不行。阁呢是什么呢？阁是小一点，有的时候房子小一点，那个在里边读书啊、玩耍呀、乘凉啊，各什么，这叫阁，都不一样。观十方无碍， 这些宫殿楼阁啊，它还有一个特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它不像咱们的泥土隔着墙看不到东西。你要是这虽然有楼阁，但你通过各种楼阁墙壁往十方世界看，没有任何一点障碍的。所以你在极乐世界里，在那儿坐着看咱们在这儿讲法，如果你在那儿看咱们现在讲法，你都看得到的。哎，那里房子好哈、啊，哦，真漂亮，嗯，没有一点灰尘，隔着十万亿佛土都看得到。你说空气质量得好到什么地步吧？哈，绝对不那个什么 PM 什么2.5，咱也不知道它那到底有得多少了，是吧？嗯，极乐世界是讲空气好哈、啊，嗯，对，空气质量达标了啊。再往下，杂树异光色，宝蓝遍围绕，就是又讲树木了啊。杂树不是杂乱的树，长得乱七八糟的哈、啊，这个刺儿那儿树丫的，不是的哈。这个杂的意思就各种颜色的各种各样的树叫杂，杂不是杂乱的意思啊。嗯，杂树异光色，各种树呢有各种各样的光，各种各样的颜色。嗯，咱们这儿的树呢，你仔细想想，往往一般的都是那种灰褐色哈，也不好看，怎么看还是没离它的本性，又感觉还是泥土，对不对？哎，极乐世界就不是了，各种树都放光，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特别漂亮。所以到底怎么漂亮呢？你只能升到那里去看了，所以我们不好想象啊。嗯，还有宝蓝遍围绕，讲栏杆了啊，讲栏杆了，各种栏杆也都是宝贝建的，到处都有。各种树也有栏杆围着，房子也有一层一层的栏杆围着。哎，你们注意，咱们现在建栏杆不漂亮了，一想到栏杆就想到路两边河两边那个栏杆了，也不觉得怎么漂亮了吧？我告诉你，你要想，极乐世界是七重栏绳、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你知道北京故宫，你看它宫旁边一重一重一重一重的栏杆吧？那个就是根据净土当中的镜像建造的，漂亮吧？有的时候你不看到实物，刚靠自己想象都不觉得美好。你讲到宝栏遍围绕，哦，就想到就是栏杆的嘛，哦，就是栏杆，路两边要有了嘛，哎，学不出都美好了嘛。因为人的这个想象力不够，你再想想，想想那个故宫里各种各样的汉白玉的栏杆，比多少重？它那上几重？也是七重是吧？好像也是七重，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七重，那个就根据佛经来的，因为过去他们都信佛的。嗯，漂亮吗？包括中国过去的房子的建筑是从天津文化来的哟，你们知道的吗？你看啊，咱们看的建的那个房子，斗拱飞檐，外国不会建的，只有中国那么漂亮。嗯，外国一般建了一根杆儿直接上天了，这一类了。从风水中国过去来讲不好的，天空也代表天，代表至高无上，一根根儿一根刺上天，这就相当于跟天对抗，不好的。中国那个飞檐斗拱，那个飞檐你们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的吗？要这样的往上飞过去吗？外国的房子往往是往下弯过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代表好相当于一个人拥抱天堂，知道了吗？
敬天。
哎，对对对，说明中国文化它是积极向上的，类似于我拥抱天堂，将来我要升到天堂去，知道了吧？你看那个手，你看，是吧？那个飞檐是这个意思的。嗯，必须那么建。过去的房子绝对不能也很高的一根尖，像西方的什么哥特式，这是那是。多高的一根杆直直的刺向天，像把剑，不好的，那个像不好。嗯，过去像这种房子中间也有高的，一般放宝珠宝贝，哎，房顶上放个如意宝珠，不能放一根尖的。哎，房子往下垂下来，这个像也不好啊，代表你往下拥抱不好，就往上， 比你觉得积极向上感觉到是吧，很好看吧。嗯，这都是从天堂文化来的，这都是有记载的呀。过去哈，过去讲一个梵僧，就是从印度过来的僧人，这些人都有神通的，可以经常到天堂里去玩的。哎，他走到哪里呢？是哪个朝代了？记不清了。走到洛阳里，走到洛阳，洛阳当初建的宫殿很漂亮，因为还一重一重的亭台楼阁，特漂亮。他走到一看，哎，他说不对呀、啊，这个建筑这不是人间的呀，这是根据天堂的那个宫殿的样式盖的呀。别人说那不相信，这怎么能天堂建的？他说我告诉你吧，他其实建那个宫殿的是个天人来专门来盖的。别人说那瞎掰话，那怎么能可能的嘛？他不信的话，你去揭开哪里的瓦，这个工匠其实领头那个工匠是从天堂下来的，是天降到人间，依据天堂的规模来建的人间的宫殿的。不信的话，你去揭开哪里的瓦，他底下他用过的那个他的各种工具还放在那里，大家去找，果然找得到。很多才相信他的话，所以过去人修行好，天堂经常可以玩的哟，上天堂去玩去。像夏天，包括现在就应该是节下安居时间嘛，是吧？4月15到7月15这段时间是佛家修行人节下安居。节下安居的意思就是到夏天了，天太热，不要到处乱走了。还有一个呢，天热了，小虫子到处乱跑，容易踩死。也是慈悲心，3个月好好修行，叫节下安居啊。这段时间你知道过去很多比丘佛陀的弟子到哪里去安居去吧，一看哎，夏天天热了，不在人间节居去了，节下去了，到天堂里的花园里去，就是这样子的。曾经有一个比丘哦，当然会回来啊，人家他到节下安居了3个月，到天堂里都打坐去了，打完3个月回来，人家回来了听佛讲法。哎，回来之后啊，结果他一回来不要紧，整个城市整个王城都是一片香气，好几个月不散，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香气怎么那么浓呢？并且香气特别好闻，不是人间的香气。找找找，哎，找到他了，哎，他身上来的。怎么来的呢？原来他到天上的花园里打坐去了，天堂里有棵大树，那个树开花了，那个香气特别好，把他的衣服袈裟给熏的，那个香气熏的，结果熏了他的衣服好几个月香气不散，整个城市的人全闻到这个香气，大家才相信这是真的，确实到天堂里去了，因为人家没那个香气。你们想过去佛陀时代是很美好哈，我们生在现在你看看，哎，这是修什么也修不成，佛陀讲的境界都看不到，真不好。对啊，所以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永远不要离开佛，跟着佛就有那样的福报哈，永远跟着佛混哈，有前途。哎，
现在主要是不仅看不到，还是不相信。
对啊，他确实也看不到了，他没办法相信了。嗯。
说了以后也不
信，越不相信越看不到，越看不到越不相信，你看恶性循环，完了就堕落了吗？嗯，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了，但是你现在先相信吧哈，慢慢相信，坚固功德成就了，你就看得到了。无量啊，再往下，无量宝胶落罗网遍虚空，各种各样的宝贝珠宝啊，这一类做成的珠子串成一串交叉的成一个线，叫络嘛，络啊，哎，经络嘛，哎，络相当于那个维线啊，络，嗯，就是各种宝贝啊，就串成咱们现在的那个念珠一类的，过去叫佛教叫什么呀，叫璎珞嘛哈，那个璎珞一串串的啊，咱们带一个项链就了不得了，极乐世界到处是，满虚空都是，还结成非常漂亮。罗网遍虚空， 宝贝太多了，干什么呢？结个网吧，是吧？哎，咱们弄个项链，太买不起，是吧？太贵了，人家那里结的项链到处都是，那里是太富了啊，要送到那里去哦，发财喽，到处都是网，罗网遍虚空，整个天地之间各处都有各种的网啊，当然了，也不能到处网的太多了，像蜘蛛网一样哈，肯定也是有规律有规则啊，该有的时候有，没有的时候没有，它不能阻碍人，这样才漂亮啊。再往下，种种灵发响，宣吐妙法音，这个地方讲极乐世界的音乐了，极乐世界的树上也挂着各种各样的铃，也不仅仅铃，各种各样的乐器吧，都有，叫微风一吹，各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哎，并且你看人家那里的铃铛都会讲法，这真是不可思议哈，不用收音机，也不像咱们还得录音哈，极乐世界不用，铃铛都会讲法，多好哈。那个铃铛，哎，被风一吹，叮叮当当，讲出来的就是经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是太美好了哈，这是高科技啊哈，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录音机，是吧？再往下，玉花衣庄严，无量香普熏，这是极乐世界的天空下雨啦，知道了吧？你看，哎呀，下雨了，极乐世界下雨。极乐世界下什么雨呢？花雨、衣雨。第一个字那个雨念玉哈，四声玉。哎，现在没改吧？四声都还念玉是吧？现在经常改，反正我们学习还都念玉。现在经常有些字改了，还念玉哈。动词当成天上往下下叫四声玉，就天上下下什么呢？下花。哦、你想这个境界美哦哈。啊，可是花都下来了，还下衣服，跟你不用做衣服的嘛，是吧？天上直接下，太好了哈！玉花衣庄严，就是各种花下来能庄严世界，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下来花不是乱的哈，乱成一堆不行，下来还得整整齐齐，非常漂亮，还得摆个 pose， 那个花也得摆个 pose 哈，要很美。也就极乐世界就这样，花落下来，各种各样的花能摆成各种图案，要那么美。还有衣服，注意咱们现在的衣服，这儿胳膊那儿腿的不好看，人家极乐世界的衣服就像咱们看到飞天的衣服一样哈，很飘逸，很漂亮，往树上一挂也漂亮。咱们这儿树上挂个衣服，觉得像个人在那上吊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的衣服也不漂亮。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天衣往那儿一挂就是一种庄严，特别你看那个印度的衣服往往就是一整块一批，所以如果天衣的话，它是一整块的，它这个样子它就不乱嘛，它非常庄严，你看我们看那个龙门石窟里那个斗拱上边画的那个飞天，你看那个很飘逸的服装是很漂亮哈，就和那个一样。这玉花衣，天上下花下各种衣服来庄严世界，一想到哎呀，天上掉下衣服来能庄严世界啊，是因为我们想象不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衣服掉下来下来不漂亮，极乐世界就漂亮了啊。还有无量香普熏，还能下香什么啊？天上下香，天上下花下衣服下香，有各种各样的无量的香气，天上降下来，普是普遍的意思哈，到处都被这个香熏得特别的好闻啊。再往下，哎，前面讲的都是境界哈，你看再往下讲智慧了， 佛慧明镜日，除世痴爱明。讲，哎，极乐世界光还印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还要有法，有智慧。佛慧明镜日，就是佛陀的智慧，就像光明清净的太阳一样。除世痴爱明，能除世间的一切愚痴，一切暧昧，明还是黑暗的嘛？也就是说，就是人世间的一切愚痴、愚痴黑暗那些，能除掉。这是佛的智慧了哈。再往下，泛生物深远，微妙闻十方，这是什么了？佛的声音了。佛的声音叫泛声，什么叫泛声啊？就清净声。泛声有几个标准，我记不清了，你们再去查，好像有八条还是什么标准。比如说，这个声是佛陀讲话，无论远近，你听的声音都是一致的，不会近了听得清，远了听得不清。还有呢，是不女声，佛陀讲话你不会听得女里女气的，佛是大丈夫嘛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清净声，你一听心里就清净。还有什么了哈？反正有，我记得有八条才能叫梵声。这个梵声我们现在都没有了。根据经中记载哈，如果一个人从相法上来说，你具有梵声当中的其中一项，你有多少多少功德。佛陀梵声八种全部具足，好像是八种，记不清了，你们去查。哎，所以梵不仅仅说是声音清净的意思哈，还具有好多标准。所以那叫梵声。梵声物深远，哎，那这个梵声众生只要听到了马上能开悟，能知道，能得到佛的智慧。物深远，那悟境非常深，理解佛法非常深刻。远呢，也这个也就什么呢，佛陀一讲法无论远近哈，众生都能听得到，这个意思。微妙闻十方，佛陀讲的法又微妙，微的意思在佛陀讲法不会很粗略给你差不多就过去了，就像我一样这样是不行的。像我说梵声大概这样吧，你就再查去，释迦牟尼佛不是阿弥陀佛不会这么说，好，怎么回事了，你就再查释迦牟尼佛，人家讲出来不是阿弥陀佛，人家讲出来都是正确的啊，不用再查字典。那叫微，微就是讲的特别特别的微细，最细微的地方都给你分析得到，那叫微妙呢，就听了就那么好。那叫微妙。闻十方，就十方世界都能听得到。注意哦，对了，佛讲法还有一种功德，诸佛都有的哈。佛只要一讲法，十方世界无论远近都能听得到。那有人说我们怎么听不到？佛陀讲，你和佛没有缘分，没缘。缘怎么说的？缘怎么来的？你现在学佛就是和佛结缘，缘分很深了啊，你在这里，就在娑婆世界，咱们现在你就能听到阿弥陀佛在讲法。所以佛讲法没有远近的区别的，哎，就看有缘没缘。就这一个，这也是梵声的一个功德。所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其实十方世界都能听得到。我们呢，就是。还是业障太重啊哈，没好好学佛，所以才听不到。再往下，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这个讲极乐世界的法主。哎，极乐世界谁在那儿主持佛法呢？啊，正觉阿弥陀佛，正就不邪嘛，觉悟了，绝对不会有错误的东西。阿弥陀就刚才讲的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哈。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是在极乐世界当法王，不是咱们现在讲的西藏哪个人叫法王。这个法王的意思是于法自在啊，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所以称为法王。哎，然后在极乐世界呢讲法，他又是法主，又像王者一样，没有一人超过他，他统领一切众，所以叫法王。佛法呢， 和任何一种法世间法相比，一切法相当于民众，而佛法相当于王者，所以也可以叫法王。所以法王善住持讲的法非常贤善美妙，非常好。住持的意思也就是说，佛陀在那儿讲法，住是长久住世，这个佛法一直会有无量劫，你不用担心听不到了哈。无量无量的劫，你数不清的劫，一直阿弥陀佛都在那儿讲。这叫住持，也就整个极乐世界哈，人的一切活动行为准则都依据阿弥陀佛的教法来实行吧，所以这就叫持。住和持是两个意思，佛陀讲法是正法常住，这叫住。持呢就是下边人家还得学才叫持，知道了吧？有的时候咱们经常叫寺庙里哪个方丈大和尚就叫住持，什么意思吧？和是刚才这个是一样的，住是佛法能长久住世，持呢叫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利益，能依教奉行，这才叫持啊啊！也就是说你要去做，你要坚持，这才叫持。你极乐世界里，所以住持是两个意思。阿弥陀佛善于讲法，下边的菩萨善于修行，这就叫法王善住持。再往下这一句是讲的法主，再往下讲法子，如来净化众正觉花化生，这是讲阿弥陀佛下边的弟子们。像如来身边的净化众，清净的像那个鲜花一样又柔软清净这一类的众生。为什么说净化众啊？因为花很柔软，代表那里的菩萨不像咱们的世界刚强难化，各种习气毛病叫他改死活改不了。那里的人心性柔软，就像花朵一样，佛一讲他马上改了。所以叫净化众。所以呢，那里的人都像花一样清净柔软。当然还有一个净化众的意思，也可以这么来讲，你看那个花中间有根芯儿，是吧？旁边各种花朵围绕着，那阿弥陀佛就相当于中间的花心花台，是吧？就像莲台。而那些菩萨呢，就像周边的花瓣围绕着，是吧？就这个意思。如来净化众正觉花化生，这都是正觉是什么呀？正觉就是人的心性，都是明白了心性之后，见性之后，就好比见性一法，就像那一朵花一样，都是这个花结果结出来的果。也就是说每个众生都明了了心性，不再学外道，每个人都能安住在佛法正见当中，这个意思就叫正觉花化生，都是微妙的，每个人都是相当于佛法智慧的化身，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那里的人都学佛学得好，都有佛教的智慧。哀乐佛法为禅三昧为实，那里的众生呢也不像咱们学学佛厌烦了啊，那里人都喜欢学佛。喜欢佛教的各种法位。禅三昧为实，那人咱们这个世界的人贪吃，极乐世界的人也贪吃，人家贪什么食啊？三昧食。注意哈，这里哀乐佛法为禅三昧为食，这是两种食，一个是法喜食，一个是三昧食。法喜食就听闻佛法感觉像吃饭一样饱了，一个是打打坐入三昧，入定境，心里寂静没烦恼，又像吃饭一样饱了。极乐世界的人贪吃，人家贪法喜食是三昧食，咱们这个世界的人贪吃就吃外在的这些五谷杂粮哈，鸡鸭鱼肉食。你看这是人的差别太大了哈。这是讲的极乐世界的两种食。 禅本来就是寂静的意思哈，禅是禅定，禅定的意思又叫正思维，像咱们胡思乱想叫都叫邪思维，都叫妄想，对不对？人把妄想执着放下，他也动也可以思维的，那但是那个思维呢很清净没烦恼，那个就叫正思维，也就是一种禅定。嗯，禅定不是任何念头都没有了要断灭了，要有念头但都是正见，所以叫正思维，那叫禅定。正思维你保持在正思维里不动，这个就叫什么了，就叫定静。这个定静就叫什么呀，就叫三昧。所以禅定和三昧是两个意思哦。啊，禅定特指的这种功夫，而三昧是指这种功夫的境界。三昧也是翻译哈，三昧也是翻译，三昧还是定的意思，但是是定一种境界。哎，三昧翻译过来又真正的意思又叫等持，就是你持心平等。像我们持心不平等，心就好比海水哈，哎，你要平了，它不就静下来了吗？不动了吗？你不平呢？不平不等呢？这里的水起来，那里的海水下去，不起波浪了吗？波浪不是人的妄想吗？极乐世界的人可以持自己的心水平等，你看它平平的，不就相当于海水不起各种波浪了吗？这种境界，这种功夫就叫禅定，这种功夫就叫禅定，这种境界就叫三昧啊。当然三昧又有百千三昧，看你这个禅定保持在哪种念头哪种境界里，就有不同的三昧。你好比你要往那儿一坐，心只有一个念头，平等保持住这一个念头，不起别的念，这就叫等持嘛，是吧？就入这种定境了。你比如说光想了一片海水，只有水没有别的念头了，你在那个境界里就是叫那个入什么什么叫水流三昧，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水三昧吧，那一类哈，你又现出来就是一片清净的水。你要观想一片火，只有火没有别的，就一片火光三昧。你还有入慈心三昧，就是保持心很慈悲，人慈悲心也有光色也有光明哦，那就入一种慈心三昧。嗯，有各种各样的境界的。所以说你将来有了定境之后，你又可以游戏各种三昧，其实当成一种玩乐，一种爱好，觉得很愉快哈，可以变化各种境界。像我们脑子里想个境界，现不出真正的形来，是吧？如果你得到三昧定境的话，你想什么马上都能成形，你想什么就能见什么，那都是真的哦。哎，你如念佛三昧，你像咱们念佛，念佛就思念佛，你看我想阿弥陀佛，这一想就叫念佛，但是你定不住，你看你想了半天也不现，你看不见。如果你得到这种三昧，只想佛没有别的妄念，你想阿弥陀佛，马上你看到阿弥陀佛，可以和阿弥陀佛说话的，这叫三昧哦，你们知道吗？念佛三昧很厉害的哦。念佛三昧有的时候你升到极乐世界，你跟着阿弥陀佛修一辈子，你要用功哦，你要修成了就大菩萨，有的时候也有菩萨都修不成的。极乐世界里你好比过无量劫之后，当然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哈，但并不是永远存在啊。将来阿弥陀佛会圆寂，观音菩萨会来做佛，等阿弥陀佛圆寂了，你在极乐世界就看不到阿弥陀佛了。那有些大菩萨得到念佛三昧的，他也想念阿弥陀佛，马上哎，他又看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也应能给他讲法。一般修行不够的菩萨得不到念佛三昧，他就见不到阿弥陀佛。所以极乐世界也有差别的呀，
阿弥陀佛也会
圆寂啊，对啊。所以极乐世界
多少
劫？无量劫，数不清，我不知道，我数学不好，算不出来，数不清。嗯嗯，再往下哈，永离身心恼，受乐常无间，就说这些如来的法子，你升到那里去也是如来法子啊。嗯， 永远远离了身体和思想心灵的这种烦恼苦恼。你看身体这生病了啊，那儿痛啊，这儿痒了哈，长得又不好了，这都是烦恼，这身的烦恼。心的烦恼，哎，一会儿生气了啊，一会儿难过了，这都是心的烦恼。这身心两种烦恼全部断灭，永远快乐寂静。哎，极乐世界的恐怕连痒都不痒，是吧？都不用，哎呀，痒啊，挠一挠啊，不用，美好啊，永远不生病，啊，嗯，恐怕连咳嗽都不得哦，嗯，哈哈，受乐常无间，永远享受无尽的法乐。但注意，这个乐呢，是那种心灵清净解脱的那种乐啊。无间，间是间隔的意思，那种快乐永远没有间隔。像我们这个世界，受乐常有间，对不对？哎，今天高兴了，哎，确实高兴，一会儿坏了，又难过了，这就是有间，间就是间隔。嗯，极乐世界的人享受这个法乐，永远是这样快乐的，没有间隔的。嗯。再往下，大圣善根界，圣是车辆的意思，就这个极乐世界是辆大车，能装载无量的众生，渡过生死的大海，或者生死的险路，所以叫大圣。大圣善根界，界是范围的意思哈。你看一个田下边个界，介绍的界在过去就是耿界，很耿直，画个界线就叫界。也就是说极乐世界他也立了一条界限，和谁立了一条界限？和那些做坏事的人呢，和做坏事的立个界限。境界呢，和别的秽土不好的境界立个界限，这叫界。所以极乐世界和咱们世界还是划开，咱和他不一样啊，这就叫界。但极乐世界这个是什么界呢？咱们这个界就是做坏事赶来的界的嘛。人家极乐世界的界是大乘，你要发大心，要救助众生。极乐世界本来是一辆大车，你要发心做一辆大车，能拉很多的人。有这种救助众生、广度众生的这种心，这个善根，你才能感得升到这种境界，所以叫大圣善根界。等无极贤明，你升到那里去之后，人的福报功德都是平等的，没有美丑，没有至于，没有高低矮丑，高低贵贱这些的分别，所以人都是平等，没有各种讥嫌。讥是叫人讥笑，叫人笑话叫讥嘛，嫌叫别人讨厌嘛，不喜欢叫闲嘛。这极乐世界的人，哎，都长得漂亮，都有智慧，啊，都有神通，所以呢，从来不会叫人讥笑，从来不会叫人嫌弃，这个意思。所以等无极贤明，女人即根缺，二圣种不生。哎，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极乐世界呢，也没有根缺。什么叫根缺啊？根缺就是，男相女相不具足。你好比女人长得女相的这个女人的这种身相，不具足，哎，不完美。男人呢，也是男人该，比如说男人该长胡子，极乐世界人长不长胡子啊？长啊。男人也要长胡子的，不过我们现在人胡子也长不好了，因为肾气不足。我们想象极乐世界人长胡子怎么才能好看，都想象不出来，对不对？释迦佛也有胡子的。根据过去来讲，男人的胡子是一种功德，是用于装扮他的。但我们现在功德不够了，长出胡子来难看，刮了，是吧？长得乱七八糟。要长得漂亮。还有女人，女人说话就要柔软，男人说话就要 声音比较粗这一类，这都是男相女相，这都要具足，你不具足都叫根缺。当然主要的根缺是讲呢，是指的男女二根，就想呢这个男女这个男女两根都要具足。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是男人都有男根的哟，注意哦。男根就是男性生殖系统，女根就男女人生殖系统。极乐世界的人也有男根的哟，如果没有就叫根缺，特别严重的根缺叫五种不男。哎，你哪种五种不男？你好比太监那一类的，这一类啊，
他去不了极乐世界。
不是不是，你生到那里去没有这样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人就不能生了，你好好修也能生，但生到那里去都是身相圆满啊，就不叫人机险，该长的都得有。哎，你好比男人浓眉大眼，你不能走到这儿又长了个女相，不会的，知道这样知道了吧。哎，男人也有男根，但是呢那里人都像佛一样有马云藏相，男根不现，因为现出来叫人机险是吧，他不现，所以圆满如明月一样，但是他有没有那就是残疾了。所以呢根缺就是你看是男人但没有男根，不像男人这一类就叫根缺。特别指的根缺的人是哪种啊，就是五种不男，不是男人的，你好比就是太监那一类，有人天生的天烟生下来就男根不具，还有呢就有两根男根和女根这一类了，还有什么吧，反正有五种这一类，还有的男女跟他互变，半月是男人半月是女人这一类了。这些呢都是极重的业障才出生这一类。
那现在变性有的要求变性，
变性要说起来他根也算缺了吧。一般指的过去没有变性这一说，
跟师傅说这不一样，
过去讲的根缺就天生的就没有，这个当然就是前世的业障造成的啦。现在这种人呢就是他非得自己叫自己根缺，那这没办法。哎，这也是现在就说明这个社会啊风气乱了不好。对的。所以这是女人，不是说女人不能生，不是说女人学佛生不了极乐世界，不是的，是你生到了极乐世界没有女人，这样知道了吧。你女人也可以学，学了走那儿都变男子汉大丈夫，哎，这个意思。还有根缺就是说真有那个太监黄梅二根这些学的话，好好学，真正好好学也能生，哎，你得好好学，哎，这个但生到那里去都是，哎，六根齐聚，不会有缺憾，这个意思，哎，对的，哎，对，再讲到这里哈，根缺这是很严重的，这是最重的一种病，特别男人不具男相哈，这种。要说起来你今世想得果，比如说像正道阿罗汉的四果或者这一类了，你绝对证不到，这佛经讲到过的，无种不难，若言得果无有是处，他怎么修证不到果位的，这是他的业障，
这一世证不到，
证不到阿罗汉那样的果位的。很严重，这是最重的一种罪。比那个重。男女根不具这种最严重，打完中心化的这个是他的心理的一种病症，佛陀讲的这个主要是肉体的这个男女根一定顽具不具，这个罪过是最严重的，因为男女分别主要是在男女相上是吧，你男女相不完整，这
没法定性
啊，对对对，就没法定性了吧，这就乱了，这就是很严重的罪过。这种人是绝对不能得果的，不能成就的，不能成那个今世成就成佛成菩萨得阿罗汉果，得不到果位，但不是不能修，得不到果位。你即使升极乐世界，反正可能能升吧，品位也不会高，反正证不着果，这是佛陀讲的。 嗯，很严重这种。还有二圣种不生，二圣就小圣，就是阿罗汉，光想着自己解脱了就行了，没有发大心广度一切众生，这一类就叫二圣。什么？为什么叫二圣种呢？就二圣种，就他就是想当这一类，你改不了，这才叫二圣种性。这一类了，我就是自度就行了，我不想度别人，这样的人不生，生到那里去？也可以也这样说吧。如果开始戒瘾，也可能这样发心的也能生。生到那里去，人都会发大心，会成就。这么说吧，你要求太高了也不念的。说极乐世界人不会说，我就做个阿罗汉，这么样子就挺好的了，谁我也不度了，不会有这种人。那人都发大心，向佛学习，广度众生啊。哦，这一类，就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没有男女根不具的，也没有小乘心，心量小的，心里心思狭隘，这些没有，这些，哎，对，没有这些的。下边，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就你自己喜欢的，你愿意得到的，哎，那里全都有。讲到这里了，你们知道极乐世界好在哪里吧？就好在你喜欢什么，那里有什么，知道了吧？我讲过了一件事儿，这很多人没讲到过了。很多人说极乐世界是最美好的了，好像法界一切国土只有它最好，还是告诉你，一切净土也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如果这个最好了，那就达到顶头喽。那
没有更好的，
那还了得？我告诉你，佛教的美好是无穷无尽的。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好，因为好坏是对照来讲的嘛，对不对？极乐世界之所以好，特别针对我们的根器，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认为不好的它都没有，我们这个世界认为好的它都有，它是针对咱们这个世界人的根器说极乐世界是最美好，这样知道了吧？但是十方国土有各种各样的美好，有些美好我们享受不到，我们可能也不觉得那美好，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极乐世界就是最美好的了，这样知道了吧？是因为我们享受不了。所以呢，很多人容易在这里谤佛，就认为好像达到顶点了，那人也没前进的动力了嘛，就在那儿待着好像就那么回事了哈。没有，因为美好美丑都是对照来讲的，好坏都对照来讲的。你要从平等法来讲，一切境界都美好。如果不平等来讲，一个比一个好的话，一个比一个好，极乐世界。但是好坏有的时候他看人你喜欢什么，有的时候好坏可以转圈的哟，是吧？就好比咱们平常讲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一样，你说金木水火土哪个最好啊？
相生。
哎，对，金好啊，金属坚硬的嘛，但它没有木头的生命力啊。木好没有火的热情啊，那火好没有水的冷静啊，那水好没有土的憨厚啊，那土好没有那个水的聪明啊。你看任何境界都是既有好又有不好，你要说好每一个都有好的，你要说不好每一个都有不好的，所以这都是人心的分别啊。所以极乐世界的好不是佛定的就那么美好了，还是从心性来讲，法境界无好丑，好丑在于心。一切境界极乐世界就是好的吗？没有，极乐世界就是这么个镜像，咱们这个世界也是一个镜像，这么个镜像。你不喜欢咱们这个世界的镜像，它就是不好，你喜欢极乐世界的镜像，极乐世界对你来说就是好，这样知道了吧？没好没坏，其实这才没好没坏，一切法平等，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没好没坏也可以说一切都是好啊，是吧？所以说都是人心的分别啊。你真正的得了道，你到了极乐世界的真得了道成就了，你就发现哦，原来也不是极乐世界最好，原来一切境界都好。我原来老是从娑婆想到极乐，原来娑婆也有它的美好，这样知道了吧？所以极乐世界仅仅是暂时在那儿过渡一下，它不是最真实的法哈。最真实的法告诉你， 一切都是佛土，一切都是美好，只是各有各的美好。这样知道了吧？我们这个世界也有这个世界的美好，我讲到过是吧？我们这个世界的美好就是苦，苦，苦有个好处，就像那个苦瓜一样，能去火。你对这个世界有贪欲之火，这个世界一受苦，哼，真不好，不贪了，这不放下了吧？对不对？
活在当下。
哎，不是活在当下，你不能活在这个当下，这个世界当下太苦了。就这个世界的苦，就是正好把你对这个世界的贪去掉，这是它的美好，是这个意思。它不好。对了，活在当下这句话也看你怎么理解，到底对还不对？很多人都说就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当下？如果说你理解的当下，我当下解脱，清净快乐，这个是对。如果你理解解脱，我活在当下，我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样不错的嘛，不用升级了，这样就不错。哎哎，坏了坏了，这就理解偏了。但很多人这句话有的时候都理解偏。是吧？嗯，所以你怎么理解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也可以这么理解，就像我们讲那个，为乐当机时，何能带来资一样，就是说你现在你快乐不快乐？你讲你将来快乐，你现在快乐吗？你现在要快乐，这个理解是对的。但这个快乐你怎么理解？如果你认为啊，我现在就挺快乐的，哎，猛吃猛喝，哎呀，那杀人放火快乐就行啊，坏了。那个就理解错了哈，嗯，
知足乐
是好，不知足也乐，不是不在乎知足不知足，而是在乎什么吗？你把烦恼去掉，注意哈，注意
放下。
你说我不知足，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不行，我做菩萨我不知足，我成佛，哎，这也成功德了。不知足也不一定是罪过，所以佛这些词语咱们事先表达都不准确。知足者就是一定常乐的吗？活在当下就一定快乐了吗？你看都有点误区。佛教讲的最好，说去掉烦恼这是最乐，解脱最乐，你没有内在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不好的习气毛病，这是最快乐的。哎，这个不是说的要真弄的，你没有习气毛病，你看你现在心里没有贪，没有贪恋什么东西，贪恋的东西火烧火燎的，贪不到很难受的嘛，你把这个贪去掉，你看很宁静快乐。你发脾气也烦的嘛，你把它给去掉，反正你把那个贪嗔痴慢疑的不好的情绪去掉，你现在试一试，就是最快乐，对不对？那么这一个真正的快乐，那这是真正的那个安养国，那是真正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你就当下
讲
到极乐世界。
对对对对，别讲当下了，就是你放下烦恼，不管当下还哪一下。
都是
一下两下，不管哪一下哈，你反正你只要放掉烦恼，就是最快乐。嗯嗯。
所有的词儿给他有什么写的词儿，都要放下。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你看过去的这些，包括菩萨人家写的这个写出来的论哈论文啊，看佛经就是看佛经的体会读后感哦，这个就是这个世亲菩萨。读过无量寿经之后的读后感，人家写的，你看他没有毛病，叫你也找出机嫌来，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话他有机嫌，一句话极乐世界最好，别的世界都没有他好。既然你说极乐世界最好，别的世界没好，那你把别的佛头给骂了吗？你把别的佛又骂了哟。我要是那个佛也得扇你个耳光，你们骂我干嘛？我没惹你，我没得罪你，是不是？啊，你卖你的瓜就完了，你非得说我的这个瓜不好干嘛？对不对啊？哎，这最讨厌那样的人，他赞一个他就贬低别的，
对对对，
这种办法是不能往生极乐的哟。极乐世界等无机嫌名，平等的都没机嫌，一个是那里的人没机嫌，也是你也不要机嫌别人嘛，对不对？那句话你还要从两方面理解，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要平等，不要机嫌别的，连机嫌的名词都不要叫他有，等无机嫌名，这样理解也对了吧？
对
啊，不要认为我到了极乐世界我没有机嫌了，而是说你也不要有那些机嫌，不要分别高下，平等看待一切，你才能升极乐。不要道因为果，道果为因啊，是因为你做到了这些功德才往生。你不能说我现在坏不要紧，我走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叫我成功德，阿弥陀佛怎么能叫你成就功德给你功德啊？是你修持的功德来，哪些功德？ 等无嫉嫌，平等看待一切，不要嫉嫌，包括任何法也不要嫉嫌，恭敬赞叹一切，就这个意思。你看人家这个地方讲的多好啊，说极乐世界好好在哪里，就是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就你喜欢你想啥他有啥，哎，你喜欢什么他有什么，好不好？哎，所以极乐世界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满足了你的这个愿望了，好好在这里。嗯，有的别的世界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哎，等你到了极乐世界再修，也许你境界更高了，你觉得哦，可能我更喜欢另外一个境界，极乐世界也许没有，那哪里啊？哦，别的世界有，我到那儿再学去，可以的。佛经讲的嘛，当然有了。极乐世界以西有个什么什么样的国土，比极乐世界美妙不知道多少多少千亿倍万亿倍，
还有佛经
讲，嗯，对，还有在那个佛土再往西，反正我记得有个名字叫狮子国，反正是有那个有个狮子国，又比那些比极乐世界美好多少倍的，又不知道多美好多少倍，一个比一个美好，就这么说的。佛经明明讲没说极乐世界是最好，他怎么能知道最好呢？对，好坏本来就是比较而产生的。极乐世界之所以极乐，就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来讲，它极乐，乐到极点了。但是换一个境界，它未必然是极乐。这样知道了吧？这个地方很多人讲错的了。哎，我发现很多人也没这样讲，哎，是吧？好像我这样提，是吧？我实话告诉你，佛教任何境界没有最好。好坏都是人比较的，这样知道了吧？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相比，它是最美好的了。啊，极乐世界和别的世界相比，它又很不好了。佛经没有说很不好，佛很会说话，我这样说话不好，又诽谤极乐了。佛这么说，极乐世界够好了吧？有比这个世界不知道美好多少倍的。佛会说话，佛那句话不说了，不会，佛不会倒过来说。那个世界好吧，极乐世界比他差多少倍，佛陀不一样，佛陀会说话，你不然阿弥陀佛不高兴了，你怎么又骂我干嘛呀？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人有的时候不会说话，是吧？他有的说那个法真好，这句话没错，那个法就是好，哎，那个法就不行，哎，他非得话说天足骂人家一句。佛会讲话，佛永远说好的话，极乐世界好吧，好，还有比极乐世界更好的，比极乐世界更好的这个好不好？太好了！还有比这个世界更好，好不知道多少倍的。佛陀光说好不说坏，差不多都有人用哈，咱们也得学学哈。说话永远是正面说，别反面说。光说好，坏的你别吱声不就完了吗？是吧？嗯，叫人高兴啊，叫人高兴。
我经常也见着我一个波头，一个波头，一个波头。
我是师父，信了就行了。佛经这有一部经就这么说的。
是是是。
你老是问干嘛呀？我说了就有根据，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哈，能生什么功？众善根啊。
嗯。
啊。啊，长养。啊，对对，就中间两个字想不起来了哈。嗯，
张扬福德主掌根
啊，对
啊，大概是吧。对啊，你得信，一讲你先怀疑，嗯，
你听了师傅一讲你就生生欢喜，你一定能生到那地方。
对，
你管我，你来我到底有没有啊？慢慢了，办到了。
谢谢。
对呀、啊，嗯，好，再往下哈。哎，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我再提一下，很重要。很多人对极乐世界的理解都错误了，这句话是真正的讲出来了，是吧？嗯。所以极乐世界是针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讲的。你到极乐世界使劲修，修到什么成就为真正的成就啊？告诉你，一切都好。原来咱们这个世界很美好，但你现在你享受不了这个美好，那你先去吧。你修好了，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的好。嗯。所以佛是无来无去的，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没说极乐世界好，我不到这儿，我不在娑婆世界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他就不去，因为释迦佛就知道都好， 知道了吧？很多人讲话都讲错了，他一讲就把释迦佛都骂了。既然那么好，你怎么不去啊？释迦佛不去的。一叫我们去，你不去，你不是骗我们的吗？对不对？这释迦佛也是表法的。嗯，一切净土都是最美好的。哎，只是我们受不了这个世界的苦了。嗯，就到极乐世界去吧。你看，咱们世界人做这个工作太辛苦了，没关系，极乐世界不干活，是吧？刷碗太麻烦了，没关系，极乐世界不刷碗。再说世界房子买不了，没事，极乐世界都有房子，
有楼阁。
哎，对对对，你看你看，不正好的吗？这个世界地不平，磕了一脚把腿磕破了，没关系，极乐世界地平如掌，一个坑没有。好，嗯，哎呀，极乐世界，咱们这个世界弄点黄金首饰都买不到啊，没关系，极乐世界地都是黄金铺的。哎，你看看是不是？
是。
极乐世界就是好在这里，你喜欢的它都有，你不喜欢的都没有。嗯，好，那咱们今天结束了啊。好。